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呼噜穆阿蒂乌索，
我是 Lisam Elgai 不朽木。好，今天我们如约来聊《沙丘二》。
为什么是如约呢？
那我们经历了一次祖父级的断更，对吧？时长达到半年之久，但是呢，
没有半年，好像是五个月，
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
对，但是我们上一次确实说我们会变成不定期更新，然后我们上次说我们可能下一次更新就是等《沙丘二》出来之后，所以我们还算是如约来更新了。
也没想到真的是只有沙丘二才能激起我们来聊一期节目的这个欲望。
哎呦，对，就突然之间躺平了，然后当中其实呼噜一直在旅游，朽木呢
一直在苦逼的工作。
然后我想到这次就很多人说看完沙丘二就是自己带入的并不是爽文男主破，带入的是打工人沙虫。沙虫说说是沙漠之主，实际上像沙漠公仆一样，这些我们到后面就会展开讲。我们这次就是随意的轻松的来小小的更新一下。先说说我们看这个沙丘的二的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是隔了半个月上映之后才来聊了。
没错，
一刷沙丘一的时候我们是去看的那个 IMAX 场嘛，因为我当时看一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沙丘一，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 IMAX 大荧幕看你才能 get 到那个所有的震撼感，那些画面音效等等。然后我们二呢肯定也是选了 IMAX 去看，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看到电影三分之二的地方我就睡着了，就不可克制的睡着了。基本上就是从费德罗萨那边开始出来到后面有蛮长一段 Gurney 出来，我都睡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醒过来了之后，我就感觉沙丘二给我的观感其实没有一那么震撼。我觉得可能是一，因为它当中有蛮大的留白，那种艺术的冲击力感觉会更强。然后二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从艺术形式上面和一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然后呢又加出了很多角色和人物，可能给我感觉就节奏有点快，然后人物又太丰富，所以我看的有点累。然后你先说说你一刷的感觉。
对，很奇怪呢，我跟呼噜实际上是倒过来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记得在上一期聊沙丘一的时候我就说过，一的节奏整体上来说呢是比较慢的，它留白的部分对于我而言是太多的。但是呢我当时也提到过说，这个留白刚好是让我处在了一个非常 comfortable 的状态，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补完小说，留白的空间正好让我去回想小说当中的设定以及这一块的场景。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是属于可以接受的留白的情况下，虽然觉得有点多，但是呢我可以就是说把那个留白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这一部实际上大家看完都知道整体节奏实际上是比较快的，而且呢它相对于就剧情的紧凑感和填充度要比一代强了很多。
嗯，对，
所以我是全程非常精神的看完了。我很惊诧于在这种节奏之下呼噜居然还能睡着，只能说明可能就有点预期违背这个，可能这个节奏以及人物出场的这个频度打乱了你欣赏这个 IMAX 的感觉。
而且其实我在看沙丘二之前我还是做了蛮多准备的，就是我把沙丘一又看了两遍，所以其实我角色都非常非常熟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后面有一点点审美疲劳，所以其实第一遍的观感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然后呢我又觉得不死心，因为我觉得当中其实蛮多细节我都没有看到，包括后面很多人说圣母让费德罗塞尼欧那段什么东西我都没有看见，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去看一遍。后来我二刷是一个人去看的，然后二刷我选的不是 IMAX 厅，为什么呢？因为 IMAX 的那个音效实在是太炸裂了。沙丘一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受，但是这一次我觉得那个音效就是不停的在刺激，
就太满了，
太强烈了。我当时还说奥本海默的时候，我不是还说诺兰是耳聋的嘛，就是音效很强，但是实际上和沙丘二一对比，它的音效根本就不算什么吧，虽然就作曲都是那个。
对，因为沙丘二基本上从头到尾打的不停，就没有停过，所以就塞满了战斗时候的这种比较激昂的音乐。因为一大部分时间是在铺陈世界观，然后去展现一些宏大的场面，基本上都是到巨物场景的时候开始去把音效叠满，所以相对会比二要好一些。二确实我也觉得有一点满，看 IMAX 有一点被震得不行，我都不敢想象那种如果去什么 4D 影厅的估计那屁股都快震烂了。
对， 4D 影厅那是就是挨打场，那是真的挨打。后来我去二刷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我特地挑了就是人非常少的场次，然后我坐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我就特别害怕被人家的屏幕啊然后人家讲话干扰。但第二刷 我的观影环境是非常友好的，然后让我非常沉入式的看，而且二我看得非常的认真。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要做这期节目，所以我在看二的时候我带了一张 A4 纸和一个笔进去，然后我就在黑暗当中做笔记，就是我想记一些细节，然后帮助我可以更好的在聊这部沙丘的时候记住它当中就一些我想记的点。然后我之前其实看所有的电影我都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我这次二刷的时候我一边做笔记一边看，发现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待会儿按照时间顺序比较流畅的回忆一下整个电影的情节。但是因为我是在黑暗当中写字的，我就完全不知道我在写些啥。后来呢我记满了一整张 A4 纸，后来电影就是散场之后我拿起来看，有很多字我都不认识，但现在我基本上还原起来了。
好，所以今天这个光荣的顺剧情的任务就交给呼噜同学。
对，就是我也不能说记住 exactly 每个细节，但是基本上主要的顺序我都可以记得。然后包括因为我们也看过第一本的原著小说，所以当中应该还是人物啊什么东西应该是可以讲的比较清晰的。你觉得里面有哪个角色特别喜欢的吗？有吗？
说实话吧，这个因为绝大多数角色今天我们可能也不会单独在就每一个角色演员来
说，
因为基本上
都
是一当中的演
员。
对，然后呢就是说整体上来说大部分角色在第一部都已经出现了，那第二部新出现的几个角色说实话我都没有特别强的吸引力，不管是现在网上大家非常喜欢的费德罗萨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伊勒朗公主这个 Florence Pugh 也好，新出来这几个角色可能唯一让我比较惊艳的是雷亚塞杜，因为我之前没想到他会出现。
我也没想到。
对，然后阿丽亚也是，就是说让我意外的是 Anna Taylor-Joy， 我也没想到，虽然只有这么大概五秒钟的一个镜头，但是我还是蛮期待的。那只是说可能这个角色他的时间线和就是说小说当中是有调整的，
对的，
所以说可能需要在第三部看看维伦纽瓦怎么样展现他的故事。
因为我也是在看二之前我是没有去看二的任何预告片和任何的卡斯介绍什么的，二的一开头上来其实就是伊勒朗公主的日记，我还蛮震惊他们找了 Florence Pugh， 因为实际上你对比原来的小说当中就是感觉公主会是那种怎么说非常漂亮但非常柔弱的一个女性形象嘛，因为我刚在奥本海默
时代变了，对，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因为刚刚在奥本海默里看过她，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其实聊过蛮多部电影都讲到过 Florence Pugh， 她绝对不是算得上就是外表上非常出彩，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演技是非常到位的一个女演员。然后如果是找 Florence Pugh 这样的形象来演这个角色，那伊勒朗公主的角色和以后的责任绝对不单单是就帮她做大事件了，我觉得
就定调肯定就不一样了。包括实际上因为这部你可以看到与时俱进的这个拍法，现在所有的女性角色的戏份都被大大加强了。
对，
倩妮也完全不是小说当中倩妮的那个性
格。倩妮我觉得后面我们再详细的讲，因为倩妮实际上是我这次看完了之后我是比较满意倩妮这个角色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可能按照原著小说当中说倩妮就是这样一个生育机器这样一个恋爱脑的角色来演，然后找了 Zendaya 和 Florence Pugh， 你就知道这部片子以后第三部的走向肯定就是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这样的形象了。
对，甚至实际上你以这一部的结尾来看，就我们所谓的这个性缩力的保罗面对着这几个大女主，不管是 Zendaya 演的倩妮也好，包括 Florence Pugh 演的就是公主也好，包括本身这个就是福克森素演的这个 Lady Jessica 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角色，再还有就是说他的妹妹剑道艾莉亚 Anna Taylor-Joy 这四个女性角色，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在第三部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权力之间的斗争，开始进入到权力斗争当中，他这个所谓的不管是这个奎萨兹哈达拉克也好，这个 Lisa Agar Eve 也好，这个角色就已经不再是因为他的超能力而来主导一切，实际上当就宗教狂热到了一定地步了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符号，谁都可以去利用这个符号。
对，对的，对的。
而且我还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他妹妹见到艾莉亚这个角色，实际上本身在小说当中，就这部故事发生的时间，实际上不是比第一部可能是差了大概三五个月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差了三五年，他的妹妹已经出生了，包括这里面看到的 Anna Taylor-Joy 实际上也是一个成年的样子，他的幻境当
中。对啊，因为演员是成年。
因为就这边就比较有意思，就是除了就是 Lady Jessica 之外，这个保罗也好，倩妮也好，包括公主也好，包括他妹妹也好，这四个演员基本上都是1995-1996年的。那么回过头来说，下一部要拍的时候，在剧中实际上保罗和他的妹妹实际上是应该差了有十几二十岁的， 但是演员是几乎同龄的、
哦哦、
所以说我就有点好奇第三部开始出现的时候、哦、尖刀艾莉亚他的这个年龄上怎么样能跟得上这另外的几个演员的年龄进度，从而在一场戏当中去做这个权力的角逐，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点。
妹妹这个角色实际上在小说当中是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甚至在原著当中，因为她是不是喝了那个蓝水之后嘛、
嗯，
她就是拥有了很多记忆，然后她出生了之后就发育非常快，但是小说当中基本上是两岁左右的一个形象，就两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已经可以统兵打仗。因为其实我在看沙丘之后之前，我把大卫林奇的电影又看了一遍，我看了一遍这个老版，
我也又刷了一遍，
我又刷了一遍、
啊、尤其是后半段，就是基本上因为大卫林奇电影三个小时，基本上最后的一个小时就是这一部所对应的那个时间线、嗯、也就是小说当中可能第一本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样子。
对，就是大卫林奇这个版本呢，里面的阿丽啊就找了一个应该是大概我觉得六七岁左右的小女孩、
嗯、可能都不到，我觉得可能就四五岁最多了、
我对小孩年龄没有概念，就是这个小女孩我觉得演得非常非常的好，又有邪恶力量，然后又长得很可爱。因为那个小女孩呢，就是她在里面是配音的，就那个声音你一听就不是童声，然后她就在那边出现，然后杀死了哈克南公爵。我觉得这个我们到之后再说、
哦、那一段真的是我们今天聊到就顺便说掉 吧，无所谓。因为那一段就是我今天看的时候也觉得鬼邪的不得了，就
我觉得那段我很喜欢。
对，就反正就是画面奇怪，我就只能说，就大卫林奇当年那个版本看起来吧，你就觉得是一本正经的鬼畜片，因为他杀哈克南那个环节，相当于是因为哈克南不是他是要有一个浮空气浮起来的嘛，他感觉是拔了他那个浮空气的气门芯，然后他就像气球一样飞了出去，然后飞到了沙虫的嘴里，这种感觉。
飞到沙虫嘴里吗？
对啊，他还拿就是阿丽还拿出了歌舞四，然后又怎么样让他在空中 gyrating 了之后盘旋这个飞天了之后，最终是落到了沙虫的嘴里。
对，就是你知道大卫林奇那个版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现在看我并没有观感那么差，我不像大家觉得好像它是一个非常烂的烂片。虽然大卫林奇自己不承认拍了这部电影是因为他最后是没有剪辑权，但这部电影实际上我觉得蛮大的，可以帮助没有看过原著小说人去了解沙丘的故事。因为整个故事当中很多很多的旁白给你解释当中发生的事情，它解释的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完完全全是按照原著小说的时间线来拍的。所以你看不懂原来沙丘讲了什么，你可以看一下老版的，它讲得很清，它生怕你看不懂。但是老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把里面的邪恶的角色比如说哈克南公爵那些人都愚蠢化，都小丑化。我觉得这就是以前拍不是很严肃的电影的时候把反派给搞笑化。他里面的哈克南男爵包括费德罗萨还是 Sting 演的、
嗯、对啊。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 Beast， 那个叫野兽拉班、
嗯、
都是属于那种很恶搞的，就是那种角色形象像小丑一样的那种，就让人感觉他们非常非常的降智，然后正义一派但又非常非常大义凛然，就两方差别太大了。但是老版那一版里面的演员实际上我觉得选择的都还蛮不错的，比如说男主角 Paul， 然后还有 Lady Jessica， 还有伊勒朗公主，
嗯，
还有切尼是那个演的，切尼是Sean Young， 就是2049里的那个、
嗯、不是那个银翼杀手
啊，对对对对，
老的银翼杀手、
啊、对，老的银翼杀手，对对对，老 Blade Runner 里面那个 Sean Young。 哦，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新闻，因为我在豆瓣上面搜沙丘，我就发现沙丘的影视化版本其实很多，就除了维伦纽瓦拍的和大卫林奇拍的，其实还有好几版美剧，包括我还搜到了一部很诡异的，就是国外不是有美国有一个那种专门恶搞的公司，专门拍一些恶搞电影吗、
嗯、
然后就拍有一个2021年上映的也叫沙丘，然后呢是一个恶搞版本的沙丘，非常低成本，但是我在演员表里面发现了肖恩杨
啊，
真的是真的，就是然后大家就说肖恩杨女神现在已经就落魄到去接这样的角色来拍了吗，
不懂。
然后我又不得不说，因为我知道
谁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然后我又不得不说肖恩杨那个版本的切尼在老版的电影当中纯纯其实就是一个生育机器。为什么呢？因为 Paul 到了弗里曼人的那个地方之后，他不是就遇到了切尼吗，然后他就说 Oh she is so beautiful， 然后就说这是我的梦中女孩，他们就谈起了恋爱，然后切尼也对他没有任何质疑，就马上接纳他。而且切尼每次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镜头不是和 Paul 在亲嘴，就是和 Paul 在睡觉，然后包括到最后那个 Paul 就是要娶公主，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质疑啊。但是你现在这样的形象女性角色，你不可能放到现在的社会上你再拍了。就是说大师对于女性的描写还是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个。
我觉得怎么讲，因为一个是弗兰克伯特确实写的时候1960几年、
啊、
再加上实际上在他的小说当中真正女性角色他拎出来想写的实际上是 Lady Jessica 还有他的妹妹尖刀厄利亚。因为对于切尼和伊勒朗公主讲白了，一个就是负责生小孩，一个就负责记史记，
对、啊、
基本上这两个角色太过随意化。
Lady Jessica 因为也是切嘛，然后切尼实际上以后也是切，他们都不是正室。你去看小说第一部最后一个章节，实际上是 Paul 在和切尼解释说啊，虽然你是我的妾室，但是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我不会碰那个伊勒朗公主，她也不会有我的小孩，我只爱你一个人，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就给他说了很多很多，然后切尼就被感动了嘛，然后切尼就说虽然我是妾室，但是历史会把我认成是妻子。然后所以说后来 Lady Jessica 也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妾室的身份，所以因为这一点她就和切尼好像关系缓和了，因为本来他们婆媳关系是比较有冲突的。就在电影当中
他们婆媳关系的缓和真正在小说当中的核心实际上是保罗和生命之水那一段，因为这个呢是和小说当中有比较大变化的。
那我们就按照电影的那个顺序，反正就随便聊聊，我们就从头开始讲。然后说的过程当中会说到一些就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啊什么东西的。
OK，
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哦，我想说现在其实票房的话已经达到全球5亿美金了，反正已经盈利了，所以说他应该是会拍沙丘三，他不会不拍，但是呢应该也就一共三部了。其实我还蛮希望就不要再往下
拍了，别多
拍
了，
我觉得
拍
三部可以了，
对，把第二本书拍完行了，别再拍他儿子雷托二世了，
对，
太鬼邪了那个。
我就觉得像指环王什么的也是就三部正正好好，就不要再，
而且三部实际上是保罗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对对，
而且也是一个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聊上一部，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我们聊就上一部第99期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当时就是扯，因为那个时候东拉西长啊扯的比较多，我当时就提到过，
嗯，
实际上拍到第二部为止刚好是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就既包括保罗他从一个救世主然后到了一个相当于是精神领袖，然后最后又轮回回去又变成了就是相当于是弗里曼人的掘墓人，最终他到回归沙漠，包括整个沙丘星球也是从本来是沙丘到开始他们征服宇宙的时候把它变成绿洲，最终又一系列的损毁又回到沙丘，实际上它有一个循环的过程，我觉得不要再往后太多延伸，到第二本结束为止是比较好的。因为虽然说弗兰克赫伯特自己写了6本，包括我们一直说什么伟大的沙丘三部曲，好像前三本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到第二本为止还是一个就还比较正常的一个科幻小说，
嗯，
到了第三本之后就有点脑洞就有点开的有点大了，就有点像三体写到第三本就开始脑洞放飞的比较厉害了，对。
然后弗兰克赫伯特他写了6部，实际上他本人应该是没有写完就去世了，
对对对，
他其实没有完全写完，后来应该是他的儿子又帮他
写了一大堆，
写了不知道几十本吧，反正就是好像很多这种大师的后人
都看不下去了，
对，就好像很多人，我当然没有看过，但是很多人都说是狗尾续貂，因为好像他最后是还杀虫没有了，还发明了一种海虫，而且还把 Paul 然后那个都写活，然后又写他们，
对，就我觉得
复活之后的故事
有点，对，有点太过离谱，就有点感觉像是强行写同人文的这种感觉，只要你们想看，我就一直写，反正总归能写出来这种感觉，因为绝大多数
就和指环王有点，
对，就是一个作家他对于一个世界的构思，说实话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宏大，如果说你要无限的往下去写，要么就导致这个故事就变成就是网络文学特别的拖沓，为了延续而延续，要么就是导致当中会有一些更多的漏洞，所以我觉得我估计大概率上维州纽瓦拍完第三部可能也不想再拍了。
那我们就开始那个按照时间顺序讲一下保罗的发家史好了。一开始就是我们前面说伊勒朗公主的日记，伊勒朗公主那一段其实有描写，你还记得吗？就是她和皇帝在庭院里面，然后我一看皇帝，哦，原来是她来演的，我觉得好像还可以，蛮符合这个形象，他们在一起下一个棋。
哦，对的，那个棋我好像我是有他周边的时候说到那个棋是反正里面发明出来这种棋，它是一种好就是像金字塔一样的那个棋盘结构嘛，好像说是这和国际象棋不一样的，它是要让王后去将军，然后把国王逼死的那个什么爬到什么上面的这种感觉。
对对，然后 这基本上就简单的描述了一下皇帝和他的女儿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感觉非常的悠闲。我其实一直对这个有质疑，就是因为我感觉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皇帝不是一个很厉害很强大的一个势力，
对，
就感觉他只有和他女儿两个人，他都没有什么身边的亲信，除了萨多卡，他可能唯一的亲信是那个 Bene Gesserit 那个圣母，但那个圣母又感觉他不是一个真正在为皇帝考虑的人啊。我就觉得这个皇帝是那种非常孤立无援的一个那种感觉。
对，实际上这个设定呢，我也专门去看过，确实弗兰克·赫伯特当时写的时候，他就是通过沙丘前面所谓的那个就是叫哎、那个这场战争叫什么来着，
巴特勒圣战，
对，就通过巴特勒圣战这么一个历史事件，相当于是拆掉了整个人类科技的科技树，把人类所有和计算机的东西全部都扯掉了，然后只剩下就是相当于是回归到一个宗教和人文的主题的东西来。这确实也是弗兰克伯特自己本身擅长的，包括加上他的生态的这些元素在里面。然后呢又强行用香料这么一个比较神奇的东西去点缀了一些科技的亮点，就比如说因为我要把它拉到宇宙的尺度，所以我需要有宇航员来领航，所以说怎么办，让他们吃香料然后变成那个大虫子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完成星际旅行的这件事儿。然后呢再加上你没有计算机了的话，你这个完全没有也不行，所以呢又出塑造了蒙泰特，然后呢让可以翻白眼来计算，给家庭提供一些这种战略算计的这个辅助的东西在里面。虽然这一部基本上蒙泰特也彻底退场了，
对，蒙泰特没有，但是因为第一部我还挺喜欢那个翻白眼的老头，就他打
个小阳伞，
对，他打那个中国小阳伞，
对、
但是这个角色应该是到后面被哈克男人应该是
杀掉了，
没有洗脑让他们怎么样，但是他在从中还是帮助就是那个Atreides
家族，对，就这一部蒙泰特就完全退场了，
对对对对对，
完全没有了。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蒙泰特退场倒是影响不大了，因为实际上就在沙丘的这个宇宙当中的设定，我们提到用香料去点缀一些科学亮点，这个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定。说实话，蒙泰特的这个角色，包括像奎萨斯哈达阿克对于这些计算功能也好、预知能力也好的应用，说实话都是一个比较低水平的东西。而且蒙泰特你会发现，就是他作为一个人形计算机啊，因为我看蒙泰特的时候，我正好又想到了一点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人形计算机它最大的问题是，就作为一个计算处理单元，它没有办法进行并联计算，它只能串联计算。并联计算的概念是什么？你想一想，三体当中不是做那种人形矩阵的计算机吗？大家举一个小旗子，这是并联计算，相当于是可以形成一个矩阵计算，大家共同来运算一件事情。蒙泰特始终是一个人算，你十个蒙泰特算，最终也是都在算同一件事，最多给你输出十个不一样的结果而已，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功能发挥到可以，比如说我要去计算一个混沌理论的结果，或者说是我要去预测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帮你算一些家族斗争之间的小事儿。所以说蒙泰特退场不退场倒是影响不大。但是呢，这部片子实际上就是要回过头来说这个皇室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强。那实际上呢，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他的萨多卡军团实际上在小说当中是很厉害的，包括在就是说这部影片当中第一部实际上感觉也是很强的，
对，
因为你想想道理上来说，这个厄崔迪家族实际上是很强势的一个家族，皇帝之所以能感觉到厄崔迪家族威胁到他，一定是厄崔迪家族有很强的实力的，我们且不说他藏着几十颗核弹的问题，他的军团战斗力也不弱的。然后呢，哈克南家族感觉在第一部当中的就是一群脓包，没有什么战斗力，然后去皇帝那边借了两个团还是三个团，还是两个营三个营，就反正借了少量的这个萨多卡军团来，就一场偷袭就把厄崔迪家族灭了。所以原则上来说呢，他的萨多卡军团应该战斗力很强，但是在这一部当中你会觉得萨多卡军团就被哈克南被那个弗里曼人完爆，再加上这个真的皇帝带着他的萨多卡军团一起来了，就被一锅端的这种感觉，所以导致皇帝感觉很弱。那实际上皇帝他手里的就相当于是中央集团军，这个战斗力应该是强的，但是呢从权力的掌控度来说，实际上这是在巴特勒圣战了之后，这个皇帝怎么样取得权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是在夹缝当中相当于是摆平了两方势力，从而找到了一个制衡点，拿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些帝王的权力，成为帝国的领袖。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帝国或者说整个这个沙丘宇宙当中，明面上实力的老大实际上是宇航工会。皇帝也要，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皇帝要把萨多卡军团派过来， 怎么派过来，我得找宇航工会帮我运兵、
嗯、
运费高的金人。
对对对，
哈克南公爵当时能运人过来，就是因为皇帝支持他，所以说他们把萨多卡军团运过来的费用很低，他们才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做一场偷袭战。所以说明面上的实力老大，实际上一直是宇航工会，各大家族也好，包括皇帝也好，是通过持有宇航工会 The Company 的股份来体现自己权利的。皇帝当时觉得厄崔迪家族威胁到他，不单单是因为好像厄崔迪家族名望高，是因为他们的股份也很高，所以说是这个问题。就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说，虽然他在名义上政治上是领袖，但实际上真正统治或者说真正占有绝对掌控力的是宇航工会。那明这是明面上的东西，那私底下暗线当中，实际上所有的统治力的体现或者说是政局的走向，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他们一直在不管是掌控着皇帝这边也好，掌握着各个家族也好，暗地里去培养奎萨斯阿德勒也好。
We plan.
所以说实际上相当于是在一个商业上的巨头和一个政治宗教文化上的暗线组织之间相互斗争的情况，因为这两家肯定是不对付的，商人讲究的利益，讲究的钱，那边讲究的是用文化和宗教来统治人民。所以说两方斗争情况之下，皇帝才在当中，在夹缝当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你们俩之间的连结点实际上是我这个帝国的皇帝，或者说是帝国的政治领袖。而且实际上在皇帝上位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并没有提到，但小说当中明确的有提到，就是那个雷亚塞杜演的那个公爵夫人，她的老公实际上是、
哦、对对对
是皇帝的发小、
嗯、
当年帮助皇帝干掉了前一任的皇帝上位的、
嗯、
而且原则上来讲，在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奎萨兹哈达拉克养成计划当中，是应该让他的小孩成为奎萨兹哈达拉克的，只是因为这个他天生是一个不能生育的人，所以导致雷亚塞杜的公爵夫人只能去退而求其次，去诱惑这个费德罗萨，从而去争取去诞生下一代的这个角色。所以说实际上本身皇帝这个角色，他是身上连接了很多重要信息的，虽然感觉好像他不是很厉害，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可以这么认为。
你刚刚说到就是宇航工会实际上是更大的权力组织，我想到因为大卫林奇的小就是电影，那个电影版本一开场其实就有那个宇航工会的人推着那个宇航员进来，然后和皇帝说一些事情，然后皇帝就很好笑，因为那个老版里面的皇帝看上去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机，把所有的秘密全部都放在表面上说出来，一脸单纯的一个人，说着说，
而且
他把自己的阴谋全部一口气说出来，一边说一边微笑，然后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牛角面包一样的宇航员在听他讲，
对，而且、就是、
而且他们对皇帝很不屑的样子。
对，老的一部当中是叫皇帝一出场，你就会感觉就是唯唯诺诺，
很弱鸡。
哎呀，宇航工会派来的三级宇航领航员，
对
啊，感觉就像那种就是领导来视察了，
对，
非常谨慎的是吧？就是领导有啥事儿啊，这种感觉，
对对对，
说哦要除掉保罗，好的，没问题。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还想说那个老板电影一定要去看，因为真的很好笑，当中有几个地方，就宇航工会他们是怎么运输那些士兵的，领航员是怎么样子导航的，那些都拍的太好玩了、
对，就那个大虫子会嘴巴里口吐芬芳，然后完了之后就会有引导的光线怎么样，
对，就
反正那个视觉展示效果
就很好笑，
只能说在80年代也是太不容易了。
对，然后包括那个一直被大家说的开那个 field， 就是开那个、那个叫什么场、
对，开那个立场保护盾，就是瞬间进入我的世界，
对，就进入那个 Minecraft 游戏那个小方块人，
包括当中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弗里曼人进攻的时候会喊着穆阿迪布，而且就是在他们先是在内部训练的时候、这个保罗在教他们用一些现代的武器，先让那个弗里曼人用拳头去打那个石头、打不碎，然后或者用什么对他喊啊什么的这种就是愚蠢的方式、感觉好像他们是非常落后的民族、然后他这边开始用高端的这种机械武器一下就把石头打碎了，然后说我要教给你们这种非宗教的科技的力量，然后还在训练当中发现说好像他们在战斗当中呼喊我的名字能给他们带来力量，
对，
结果呢真的打的时候就看见那帮人拿着那些感觉像他们应该是从来没有用过的那种武器，然后呢满腔热忱的一边喊着伊亚穆阿迪布，然后就开始去反攻，这个状态反正就特别的鬼畜，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喊穆阿迪布这个名字可以给予他们更高的力量，所以他们一边打一边喊穆阿迪布穆阿迪布，但是这一版牛蛙的就是电影当中没有这么诡异的场景，因为他改的还比较好，他没有说我要喊着穆阿迪布我才能那个、但是他们喊的是应该是 for 穆阿迪布，就是为了穆阿迪布、然后他们和那个哈克男人打，然后包括那个拉班吓得逃走什么，那边他们也有喊，但是没有那么搞笑拍的。 伊勒朗公主那边讲完，就是那个皇帝这边讲完，然后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镜头拍到了胚胎。我要说一下这个胚胎，因为我当时第一眼看这个胚胎就给我感觉是2001太空漫游里面那个小孩，对，星孩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胚胎拍的非常有感觉，包括后面其实也出现了，
你说质感吗？
就是诡异的感觉，我觉得看得很爽。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就是沙丘一，然后这种美学，因为我是巨物爱好者，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看到那种巨大的东西会很恐怖，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
包括呼噜同学最近的旅游经历再次证明了他是巨物爱好者。
巨大的人、巨大的建筑、巨大的那种很恐惧的东西飘在空中，我会感觉到又兴奋又恐惧的感觉。胚胎，然后他拍的也很大，然后包括的胚胎其实到后面啊，还有瞬间睁眼的那个感，你还记得吗？你可能
有
印象，那段我觉得拍的也非常好。实际上拍胚胎，大卫林奇也拍了，你再回去看那个里面也有拍胚胎，但是没有他拍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他们拍到那个星球叫 Arrakis 是吗？
Arrakis 对，厄拉克斯，
对，厄拉克斯星球，他拍到了一个就是他们的自然现象，就是他的月亮是缺两个角的。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有注意，
是月亮，那
是
就
是一个星球，
哦，
是太阳，
太阳
有
两
个缺
角，它有两颗月亮。
对，然后这个我是看有一个博主分析这个自然风光的时候就看到，然后我看电影的时候，确实电影当中有两幕情节非常明显的展示出来，它的太阳是缺两个角的。
对，这是一个就是很经典的设计，就你看到很多海报，沙丘的海报上都会画出两个月亮来。
啊，我没看啊，是吗？
对对对，很多沙丘的海报都会，因为这个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
我只看到那个沙虫的海报，就被人家说很像那个吉娃娃的那个海报。
好吧。
然后接下来有一段场景我挺喜欢的，就是我这次二刷了之后加深了印象，就是一开始哈克南军队他们要去打那个弗里曼人，然后他们一群哈克南人全身武装然后飞到山上。
哦，对，那一段就做的特别好，
很好啊，
就第一你会觉得那些就怎么样，就这个首先这个飞行器你会觉得非常的轻盈，而且你会觉得就是说要比这个就是那个男爵的那个非常可怕的那个飞行器来说就感觉科技成分很高。
嗯，
其次呢你会看到萨多卡军团就感觉是完全没得感情的这种战斗机器，它飞的过程当中就像一挺直挺挺的僵尸，像一个机器人一样飞着上去，然后开始去操作一些东西。所以那段是蛮奇怪，它就是飞上去的时候是非常平滑
的
贴着山壁往上走。
是的，然后他们飞上去了之后，你以为他们好像很牛逼，马上干些什么事情，马上被弗里曼人打了，就是全部都打下来，然后就一个个从山上掉下来。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展现了 Paul 和 Lady Jessica 他们的武力值还是很强的。 Paul 在那边杀那个哈克南军队的人，基本上三下两下就把他杀掉了。 Lady Jessica 也是在上面杀掉了一个士兵。与此同时 Lady Jessica 又开始激娃，就是说他儿子说你不要把你的背对着敌人，我教没教过你，就让我想到第一部里面在那个直升机上面
啊，教他用鹰眼，
他和 Paul 说 Your pitch is too forced， 就是说你的这个声调太那个，
用那个鹰眼用的不熟练，
对，就是说
你好好
太过分，
这
怎么说就是太刻意了，对，太刻意了。然后所以他其实一直都在教导，就是说 Paul 要学习很多 Bene Gesserit 的能力，而且 Paul 确实就是掌握的很好，
那毕竟是从小当做奎萨斯哈达拉克来培养的，
对，就是、
要求当然高。
就因为你感觉甜茶的这个长相好像很文弱很那个什么，但实际上他的武力值是蛮高的，包括他第一部里面杀掉了 Jamie， 然后在后面你看他打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到最后他把费德罗萨杀掉也是不会令人非常吃惊的一个事情啊。我看一下哦，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不是打败了一帮哈克男人，然后把哈克男人的尸体全部聚集在一起抽干了水之后嘛，因为他们说哈克男人的尸体当中富含了太多的 chemical， 就化学元素，所以不能用来喝，但是可以用来降温。所以我其实这边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的这个尸体啊，别人的尸体都是拿来喝的吗？因为感觉他们好像自己有人的尸体拿来是排水之后去聚集在一起，也不拿来喝，就很神奇。那他们喝的水从哪里来呢？
喝的水嘛，你想想在沙漠上，既然那个小沙鼠能自己造水，他们也有一些收集水的方式嘛。
对，但是
首先他们每天可能需要的水，因为有蒸馏服回收，嗯，需要的就不多。
嗯，
再加上呢，他们肯定有自然界还是有一些水的啦，并不是说沙虫把这个空气当中所有的水蒸气全弄干了，所以说还是有办法弄水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比如说这个 Jimmy 死了之后，那个水要倒回池子里也好，或者说是给，小说当中实际上是给保罗了，
一部分的水归于战胜者，然后一部分的水归于
就是他们的大池子，
大池子里面，然后而且就是 Jimmy 的亡妻，不是亡妻，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
小孩，
都会就是管，
就你对对，还有你来处理，你可以就是辱妻子我养之也可以，或者就
是
让他当自己的仆人，然后一个月一好像当一年，然后就可以让他就是 free 的这种状态也可以，对
对。然后说到这边，就是然后这边我觉得出现第一个笑点。弗里曼人把哈克南军团呢，就是所有的尸体，其实干瘪掉的那些尸体嘛，并到了一起，然后他们就放了一个沙锤在那边，喊了一只沙虫过来把他们尸体给处理掉了。我从那边开始就为沙虫感到了痛心，就我觉得沙虫就是
堂堂沙漠之主就来干这种清道，你们抽完了水不要的干瘪别的东西，然后让我来帮你们收走。
包括沙虫生活在沙漠里非常的不容易，首先第一部里面他就吃掉那种破铜烂铁，然后那个车香料车嘛，然后还吃了很多自己的粪便香料啊什么的，到这边又帮助大家来处理一些尸体，就不要的东西都喊我过来把你吃掉这样子。然后说到这个，就我还在想他们不是把里面的水抽掉了吗，抽掉了之后的水就剩下的这个尸体会不会像三体人就
脱
水
一样
卷成了一个布条这样的感觉，但他没有拍，不知道是怎么
样。这个道理上你还有就是真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那个虽然说人70%是水，但第一绝大部分水是整合在组织当中的，不是自由水，抽不出来。其次呢，就算抽干了你还有骨头啊，
嗯，
还有肌肉
啊，
就是，三体人可能是他们的就生理结构和人不一样，他就不是里面就没有骨骼和肌肉这些东西，它可以脱得像一张人皮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按照就是说这个沙丘当中的东西还是人类嘛，
嗯，
所以说你即使抽干了之后，最多像那个木乃伊干尸一样啊，像那种状态就肯定没法卷起来。
对，它反正没有拍得很清楚。
对，反正就真要卷起来，那沙虫的口感可能也还行，但是肯定的是像木乃伊一样又有骨头又有干肉的，所以说沙虫的口感肯定
不大。不知道沙虫它是以什么为生，就是它吃些什么，它就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沙虫的设定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沙虫的设定，因为沙虫基本上大概的设定在以前的各种影视剧当中实际上类型差不多，可能最多就是嘴巴上的差异，有的嘴巴可能是
嘴
三半
嘴，
那基本上那里都会有这些很长的，或者说是牙也好，或者说是像这种尖须也好，对，因为它这个实际上是有点像模仿鲸鱼的这个设定，因为鲸鱼也是会有，尤其是像这种大型的蓝鲸，它有很长的那种鲸须，
嗯，
会去用来过滤，就是说浮游生物啊这种东西。它沙虫也有点类似于这个感觉，而且沙虫的设定实际上很复杂，我没有详细的去把所有沙丘的小说看完，但是看过很多就专门。就是把沙丘当中，像沙丘百科当中对于沙虫的设定非常非常的复杂。比如说他提到，第一就是沙虫怎么样？我们知道香料是沙虫的便便，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说进一步，
和空气当中的一些
元素，对，混合了之后形成
爆炸之后形成，
对，它会喷出来了之后导致这样子的。然后呢，沙虫本身它在就是说行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体内实际上是在燃烧的。它体内实际上是有甲烷啊，或者一些相对易燃型的气体会持续在体内燃烧，所以通过这个燃烧的过程，一方面可以把它所有行进路径当中的那些水分全部都挥发掉，因为沙虫对于这种生物来说，水是有毒的，所以它必须维持一个干燥的生活环境，这个是沙虫本身内在的一个环境。包括沙虫实际上它怎么样从幼虫发育一步步发育过来，包括还提到说为什么弗里曼人通过敲沙锤的这种方式可以把沙虫吸引过来，是因为雌雄沙虫在求偶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方用自己的不知道是头部还是尾部去拍击，它先会筑巢，完了之后会拍击沙面，就会吸引另一半过来，而且他们俩之间的交配过程好像是一个把另一个吃了，大概率上应该是母的把公的吃了，
应该是。
然后完了之后呢，相当于是把你的这些就是雄性的精子的这些东西在体内持续的去供养它，完了之后产生新的就是说沙虫的幼虫，然后沙虫的幼虫怎么样，就在我们这个片子也看到沙虫的幼虫，
对的，
它怎么样在慢慢的就是说长大，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而且沙虫一节一节的实际上是很多幼虫 形成的一个整合体，最终相当于有点类似像相互吞噬了，最终形成一个大的沙虫。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设计，我不清楚是全是弗兰克赫伯特写的呢，还是有一些也是他儿子继续去写的。反正至少根据沙丘百科来说，沙虫这个生态，这个生态位的整个生态循环，从物种的角度来说非常非常的复杂。当中至少我看到了比较有意思，比如说为什么要敲沙锤可以吸引沙虫来，实际上也是沙虫人家过来实际上是为了求偶的，
但是
结果你让来，
那
要不是让我来让我来运货，要不来是让我来收垃圾。
敲过来的人都是公的沙虫吗？
我不太清楚，
好像也不分公。
现在没有那么强的设定了，就是但至少原来的设定当中是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的。
为沙虫感到痛心，你看小的沙虫，小的沙虫要被人溺死在水中，抽取那个蓝色的生命之水，然后青年沙虫就要被人打滴滴打虫软件驮着他们开，然后老年沙虫就是要被喊过来去打仗，祖父祖母级的沙虫，你看是不是很可怜？你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嘛？你怎么回事？
那作为一个打工狗，我也觉得对吧？我跟沙虫的待遇也差不了太多。
然后我就看了很多二创，就很好笑，就是讲滴滴打虫，打砖虫，然后还有沙县小吃，就是。那些尸体，因为他最后基本上他把那些东西吞噬掉，都是一个大嘴张开，然后地面上面的东西全部都倾倒下去。
反正基本上
这个
沙漠上有啥不要的，全找沙虫给他处理了，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整个 Arrakis 星球上面沙虫应该是数量非常非常庞大，
应该非常多。
因为你看他们一敲他就来。就非常任劳任怨，就你基本上比我们平时打车感觉速度来都快。
对，而且就是这一步实际上本身就沙虫的话，它的使用频率就远远超出了我们
、啊、
至少超出了我原来看不管老版的这个也好，包括对看小说的时候
的
理解。
很好笑，
感觉就是堂堂你们还叫他造物主，这感觉是你们的打工狗都不如。
Shai Halud、
沙葫芦，
对，他还叫沙葫芦，你知道吗？很好笑。然后沙虫啊，我要说什么我都忘记了。然后这个沙虫处理掉尸体之后，下面接下来转到的就是哈克南人那边，拉班非常的生气，就是在指责手下的人。然后拉班就是他手下的人跟他说，就是拉班大人什么之类，你要不要最近休息一下？然后他啪一下就把他的头直接砸在了桌上，把他打死了。我当时蛮震惊的，因为第一部的拉班有这么残暴，就也蛮残暴，但好像没有这么残暴。然后他还在那边怒吼，包括拉班的形象在后面直升机上，他因为不满意前面那个驾驶员不开炮，直接把他的头就扭断了。还有就是像他的 cousin 费德罗萨、也是动不动就直接
周围的
人
都换了好几遍了。
对，就是他拿了刀之后啪一下就把他手下的人给割喉了。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哈克南家族的人都如此的残暴，对手下的人都如此的凶恶凶狠，动不动就杀人的这些人怎么取得下面的人的威信？他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就是很有名望的大家族呢？就不可能，下面的人都不会信任他们的呀。
那本身他这边设定确实他就是一个以残暴血腥统治，以高压镇压为就是说家族统治逻辑的这么一个强权式的家族，和厄崔迪这边你好好大家好就完全不一样。
那他们是肯定不会有自己手下他们可以亲信，就是
没有亲信啊，没有亲信、啊、
那就因为动不动
你甚至这个甚至实际上在原著小说当中，这个哈克南男爵和费德罗萨之间还相互都提防着、觉得你要篡我的位或者我要把你害死。
也有这个
电影当中相对还好一点，
也有
相对还好一点。
没有，他说的很明显，他说你要等我之后才能接替位子吧。你
但至少感觉就是他还是想在就是说培养他来当接班人，而不是说好像让野兽拉班来接班。他就是对他还是有一种就是说你是我自己人的，
因为他有考察他嘛，他故意没有打药让那个人去和他决斗嘛那一段。但是费德罗萨看得出来他是对他的舅舅也是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在电影当中和他舅舅有亲吻。
这个好像说是演员他现场即兴的表演，说是因为本身好像是没有这一段，他可能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角色。
哪个演员？
费德罗萨。
哦，费德罗萨。
对对对对。
所以哈克南是亲他的呀。
对，他好像可能反正就这一段好像是这个他现场即兴的一个感觉，他觉得好像应该就是就作为这么一个狂野而变态的角色，在这个场景之下是应该有这个反
因为我第一部看的时候不睡着了吗，我都没看到这个，然后我回来看到人家写了我很震惊。但是因为哈克南男爵在小说当中就是一个喜欢娈童的一个
对啊
然后他就喜欢像保罗这样长得很漂亮的男孩，所以说其实他侄子就是小说应该也是被他就是弄过，所以说会不会就是导致费德罗萨整个人看上去也很变态？
但小说当中没有那么多那个，
费德罗萨
没有那么多细节，包括原来的老版当中，实际上也根本都没有拍到这种层面。只是说这一部把费德罗萨的戏份和哈克南这边的就相当于调性拉满，所以说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角色以及这边的塑造特别期待。
好，然后接下去往后说，就是他们所有的人到了弗里曼人的那个地下城，然后进行了 Jamie 排水的一个仪式，所有的人在那边歌颂啊，然后每个人去摸 Jamie 的那个尸体，然后就排水。我当时觉得这么多各种各样人的尸体弄出来的水，这水池非常的干净晶莹剔透，那边就说了我们就算渴死都不会喝这个水吧。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他们那么喝的水哪里来呢？还有就是他说 Arrakis 这个星球人的其实愿望是建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水池，最后可以还原 Arrakis 到一个绿色的天堂。这个其实应该就是第一部当中死掉的那个博士叫
对那个肯尼斯
肯
什么记不清楚，反正对就是那个生态学家嘛。
对，那个生态学家他实际上在这边就发现了香料实际上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他想带领弗里曼人就好好整治这边的环境，然后让他回归到原来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天堂。还有在小说当中实际上
是、
哦、凯恩斯博士
啊，所以感觉是凯恩斯博士做了一系列计算，就是我淹死所有的沙虫需要多少的水，所以你们给我攒着。
因为原著的小说当中其实凯恩斯博士是一个男的，然后是个白人，然后切尼实际上是凯恩斯博士的女儿对
女儿。
但是在现在电影当中呢，就是他们虽然都是黑人，但是他已经把这个设定拿掉了，就反而没有明说这个事情。好，然后接下去就是他们融入弗里曼人的过程当中介绍了一下南北差异化，就
是
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差异。对，这个其实很关键。
对，这个是小说当中实际上并没有设定的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他要把切尼写成是这样一个有反抗意识的角色嘛，所以他要讲一下我们是北方人，我们是不相信 the chosen one， 就是不相信那个叫什么 prophecy， 就不相信那个预言的。但是南方人呢，他里面说他们有一派就是 fundamentalists，原教旨主义者，那字幕翻译的应该是基本派还是基础派，就是他们是属于生活在南方非常匮乏一个环境当中，受到 Bene Gesserit 到那边去传宗教被洗脑的那样一群非常狂热的信奉 Lisa El Gaib 的一帮人。其中 Stilgar 他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南方人，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上一部完全没有讲，实际到这一部才讲到的。
但是整个第二部你可以看得到它和第一部最大的差异在于，第一部是铺成了很大的世界观，虽然实际上第一部铺成了很多的世界观当中的东西，到了第二部实际上并没有就是说继续去发挥。就比如说这第一部当中有一些还原的比较强的一些设定的东西，到第二部当中实际上不再用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门泰特退场了，然后呢包括就是说防护盾这个事儿几乎也已经非常示威的战斗当中基本上已经不太用了，
还是用了好几次。
就私人之间战斗的除了费德罗萨那一块儿，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在和哈克南大战的时候飞机上面
对机器上的防护盾，为什么就是说需要这个保罗去吸引注意力，
对对对，
然后他把防护盾关了的时候，
对对对，
就基本上防护盾也已经不太展现了。第一部实际上花了很多时间去展示防护盾，包括就是说在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就是邓肯艾德哈牺牲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被萨多卡军团打了之后，防护盾慢慢的实际上是被攻破了之后，他牺牲在门外。
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不开防护盾，到后面打的时候说因为什么防护盾的频率
会引沙虫，
对，
会引沙虫，
所以其实能用的就是说地方不是特别多。
对，就还在真正在这个星球上战斗的时候，防护盾实际上功用比较少。那但是就是说回过头来说，就说到战斗场面，实际上因为这部从 一开始的小场面的游击战到后面大场面的战斗，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弱，或者说有一点不太合理。就虽然当中设定了很多，不管是防护盾也好，包括就是说还有杀虫引入到战斗当中也好，包括还有就是对于弗里曼人的这个对于军械武器的运用一直是个谜，他们可以有如此强的激光枪一样的镭射枪直接把对方的这个钻探机攻毁掉，
对，
但是又需要大规模的人肉冲锋，而且这个人肉冲锋我觉得是维伦纽瓦对于这块驾驭不熟练的地方，就是你会觉得场面很大但依然是就是村民械斗的这个水平，并没有真正上升到，因为原则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在科幻年代下的冷兵器战斗，但冷兵器战斗说实话不是这种村民械斗的放大版，不是从三个人械斗变成300个人械斗就叫大规模战争，实际上是应该有战斗的策略，有战斗的阵型，即使都是冷兵器当中还是夹杂了很多可以用到高科技的武器，比如说他们要去打对方的飞机需要用像火箭炮一样的东西，他们要打掉对方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战斗机器也好，钻探机也好，需要用那种镭射枪的东西，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原则上来讲啊，就可以更加优化战斗流程的环节都变成了弗里曼人不要命的冲锋，这种感觉就场面上是很好看很热血很宗教狂热，但是呢，你会让这个战斗显得有一点，至少从第一遍看的观众，哪怕我看过原著我再去看它，我依然觉得不合理，就战斗不应该是这个样，因为我们实际上看过了太多相对而言就是说保留着比较多中世纪战斗风格但是又在科幻背景下的一些战斗的场面的就是影视化的塑造，就会觉得这个片子它对于战斗这一块感觉有一点不合理，当然这个不是很重要，我只是说越看越会觉得是个谜，
实际上应该是有策略，就包括保罗后面应该是他不是一直在指挥他们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然后做了很多规划，
道理上来说对，就保罗包括甚至说就是说他的妹妹尖刀厄里亚那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把什么小孩扔出去，对，说让妇女身上绑上炸弹什么，这种就
是
非常不人道的这种战斗方法，
但
是
是
有的，
弗里曼人也是有策略的呀，他们其实就是那个哈克南他们开着那个像蜘蛛脚一样的机器过来，那个蜘蛛脚我觉得也拍得很好，
那个机器设定好的，
机械很好，然后弗里曼人不是插一个管子在地下呼吸吗，然后他们不是从地里面，基本上弗里曼人好像都是那种来无去影无踪那种，然后从地里面
都是像沙虫一样从地上爬出来，
地里面滚出来然后把对方一刀割喉又滚走了，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所以那边战争我就会觉得弗里曼人为什么如此牛逼，然后哈克男人看上去好像一个个精英强干，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弱鸡，
我觉得就主场作战完全不行，
根本就打不过对方啊，你还要跑到地上跟人家天天在地里面滚的人打，就根本就打不过
他，因为实际上就说就我觉得这部片子当中呢，你会对弗里曼人的战略战术以及科技水平感觉一直有点迷惑，但实际上在原著当中弗里曼人是一个非常骁勇善战并且对于科技利用非常强的民族，因为他们在极端的可能全宇宙最恶劣的一个环境下能生存下来，他们一方面就是说好勇善战就不用说了，再加上宗教狂热的这个加持，他们对于科技的应用实际上很强，倒不是说他们在战场上去捡那些帝国萨多卡军团或者哈克南人的装备，他们本身自己在这一块也有很多运用，比如沙锤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的例子，包括蒸馏服这种东西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科技成分设定在里面的，只是说之前帝国也好哈克南他们也好对于弗里曼人他没有那么重视，觉得好像我萨多卡军团天下无敌，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这个厄拉克斯星球上只有那么几千个弗里曼人，不是有几百万弗里曼人，但凡知道有这么大的军团那估计皇帝早就瑟瑟发抖了，哪还敢带着他那点不起眼的萨达卡军团到这个厄拉克斯来被瓮中捉鳖，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就和小说当中大家对于弗里曼人的这个塑造感觉就有一点割裂感。
前面说到沙锤我还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沙锤其实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说其实用弹簧什么东西就可以造出来，
你手拍不都行吗？
对，但是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我前两天看网上有一个人说很有道理，因为你每一次召唤沙虫你就要用掉一个沙锤，因为这个沙锤后面会被弄
啊，对啊，会吃掉，
所以如果你要一路上面行驶很久你要带一大，你要带一大兜子的沙锤，你就是用一个你就要扔掉一个，也有可能就是他们一边走一边造
一边造，
对，
身上带满了零件，
对呀、 所以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没有解释，就比如说像 Lady Jessica 她那个轿子他们是怎么放到沙虫身上，
好像说这个维伦纽瓦说第三部当中可能会展现，就是他们怎么、
啊、
怎么上沙虫下沙虫的问题，就
是上沙虫已经讲过了，
不是就怎么样，就是除了自己上沙虫，这个能抬着轿子抬着设备抬着辎重上沙虫可能会有展现，我觉得，因为你想之后他们第一个就是沙丘星上的这个战斗可能会继续延续，甚至可能就是还会延续到外面去。实际上关于延续到外面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没太想太清楚，就是之前我们提到明面上的这个绝对势力宇航工会实际上是垄断了星际之间的旅行，那么现在是各大家族都来了，然后来要相当于是要逼翻这个就是整个保罗这边、
嗯嗯、
本来呢保罗说这个我娶了公主对吧，你们认我当国王就算了吧，跟大家都不同意，那说好，那我就带你们打过去。
嗯，
然后这个弗里曼一个个非常激昂，但问题是保罗，你靠什么把这些人全运走吗？你靠你自己的心算吗？因为感觉第一，弗里曼人这边他是没有培养出宇航员的，虽然弗里曼人吃香料，但是没有进化到可以帮助他们做领航员的这个功能。其次呢，保罗你还是一个肉身，你不像鸟儿子，你和沙虫融为一体了，你自己能引航，能甚至能自己产香料，你就是一个。有预知功能的奎萨斯哈达拉克，你好像没有说有本事可以指引着成千上万艘的战舰载着他们去替代那么多领航员的功能，所以他们怎么打出去这件事儿，我现在还至少从科技树上没有特别想明白，我不知道第三部会怎么展现，因为那应该是蛮热血的一个场景。
OK， 我再回到前面往后继续讲，前面讲到南北差异那一块就讲到 fundamentalist，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蛮重要的一场戏，就是Lady Jessica 喝生命之水。
嗯，
那个地方实际上感觉她是要被迫去成为 Reverend Mother。喝圣水那一段嘛，又拍到她的胚胎，就是我前面说，我觉得那一幕拍的非常惊悚，就是胚胎一下子睁眼，那个蓝色的水进入她的体内，然后融入到胚胎当中，然后她一下睁眼，那个音效拍的也很好。与此同时，那个马上要死去的圣母也发出了很恐怖很诡异
的
声音、说哦，我们做了什么，她是怀孕的，这边为什么要这么惊慌，就是显得她好像很害怕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因为等于那个胚胎还没有自己形成自己的人格的时候，她已经拥有了前世几十代圣母的记忆，所以她尖刀艾丽啊出生之后实际上就成为了个非常
可怕的角色，
对对，邪恶，对，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要说到后面，如果剧透的话，就尖刀艾丽啊实际上这个形象到后面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一个行为，他其实很多事情是受到
继承了所有的祖先意志，
对，记忆的那些影响，然后其中最邪恶的角色会占领他的心智，那就是哈克南男爵。因为在原著小说当中是尖刀艾丽啊杀了他的外公，他也有和哈克南公爵就是共享了记忆，然后哈克南就一直教唆他从阴暗的角落又出来，然后等于是覆盖了他的人格，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邪恶的角色。
对，所以说实际上呢，因为刚刚也提到，就是老版当中实际上是拍出来是尖刀艾丽亚就是拔了气门星让男爵这个螺旋升天
飞
到沙虫嘴里把他杀掉的、
嗯、
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就有一点类似于，你就可以理解为他最后是被按照修仙小说的说法就是被哈克南夺舍了，最终实际上是哈克南的意志战成为他的主要人格意志、
嗯、
最终就说来影响到阿丽亚、
嗯、
包括实际上我们可以稍微往后提，就因为这个片当中实际上最后就说保罗对皇帝身边的那个圣母去使用鹰眼的时候，他不是说 such abomination 吗？
对，
实际上原著当中 abomination 指的是阿丽亚，
对、啊、
因为是他来面对皇帝的，而且因为从道理上来说啊，这个 abomination 本身实际上就应该是指的阿丽亚，因为保罗并不是 abomination， 保罗是他们求而未得的一个奎萨斯哈达拉克，只不过比他们的计划提前而且不受他们的控制而已，他不是 abomination， 阿丽亚才是一个意外，是一个意外下的邪恶产物，是一个真正的 abomination。
没有吧，因为如果他不是 abomination， 维伦纽瓦就不会说他是 abomination。 就这边就解释一下，就是最后有也是一大笑点，就是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笑了，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听到别人也笑了，就是保罗在最后和那个海伦圣母对峙的时候他说 shut up， 然后那个海伦就说 abomination， 但是那个翻译翻的是好个闭嘴，我当时都笑出来了，我在想就是感觉好像保罗就感觉圣母好像受到了
夸赞，他
对夸赞
你这句英言用的真好
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都笑了嘛， 但实际上 abomination 就是应该翻译过来台湾或者新加坡他们那边翻的是孽种，或者是你这个异种。我看了原著小说翻的也是异种，原著小说当中指的是阿丽亚，就说你是个逆种，异种。然后呢大卫林奇的版本也说阿丽亚你是个异种，应该指的就是没有在预定的计划里面
计划，我就不单单是计划之外的问题，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就阿丽亚的这么一个存在，它的产生过程是完全不符合自然逻辑的。即使是姐妹会这种如此 manipulate 这种阴谋算计去操纵这个整个生育计划的这么一个族群，都没有预想到会有这么一种奇异的生物诞生。
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才是 abomination， 并不单单是说宝宝是计划外。
那为什么维勒纽瓦也要说他是
abomination？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段没有办法，因为这一段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很核心的词，但是在这个场景下。本身在这个时间线当中阿丽亚还没有出生，所以说只能把这个词用在了保罗身上。
不是，我觉得维伦纽瓦用这个词的意思，他就想表达就是因为 Paul 你是我们意料之外出生的人，所以他就用在、
可我保留意见，
我觉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的定义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为什么不然他用这个词我觉得还是蛮重要，但是我们中文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好个闭嘴我觉得他发好个闭嘴可能是想意思就是好你个闭嘴，就这个意思，不是说好一个闭嘴这样的意思，但是呢没有表达出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块他之所以就这样翻，包括实际上为什么还用了 abomination， 我觉得核心的感觉是直到这一刻老圣母才真正意识到保罗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奎萨斯哈拉克，不再是他们计划外的。虽然经过哥姆斯实验他觉得保罗有成长的潜质，但是他依然觉得就是说 Lady Jessica 你是办了一件错事儿。保罗他只是一个 possibility， 他只是一个可能性，他并没有真正达到我们想做的。包括他为什么还让雷亚塞杜去诱惑菲德罗萨去生下他下面一代，实际上他们还想通过这种方式，
因为他想放
去做一个 plan B， 他想做他的 plan B，
因为他觉得 Paul 不受控制，他想搞费德罗萨，因为他觉得费德罗萨就 sexually vulnerable， 就很容易被人控制，就是用女色来诱惑。
关键是
觉得他好好控制，
在那个时间点他还没有真正承认奎萨斯哈达拉克就是保罗这个存在，因为他一直觉得保罗你还是一个不完成的作品，虽然你可能已经无限接近，但是你没有完成。直到这一刻当他发现保罗的能力，尤其是对于鹰眼的控制已经可以去对他进行穿刺了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说实际上这一点是他真正承认保罗成为奎萨斯哈达拉克的这么一个时刻点。所以我
说的有没有什么，
所以我说像为什么要用 abomination 在这里，包括就是说就是还是要翻译成就是好的闭嘴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翻译的人员有从这个角度考虑。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在 Lady Jessica 喝下生命之水之后呢，她其实就拥有了前世很多人的记忆，然后她就这边有一个蛮大的黑化，因为他之前实际上还没有说想让保罗去成为一个先知这样的角色，但是他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觉得我就要让他成为 Lisa Gaye， 不让所有的人信奉他，我要去使那些不相信我的人，那些比较脆弱的人相信他。然后他就在那边传播很多流言蜚语啊，控制那些弗里曼人。但是那个时候保罗还是处于一个应该是蛮真诚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保罗还是一个比较真诚的状态，不是腹黑故意说的这些话。就保罗当时就跟弗里曼人说，就是 I'm not here to lead, I'm here to fight beside you， 就我不是到这边来带领你们的，我不是要成为你们的领袖，我是要成为你们的战友，我会和你们一起战斗，然后和你们一起战斗到南北方，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当时是真诚的，因为后来我有看到有一些人分析说实际上他从那边开始就已经开始黑化，就是就已经开始操控他们，但我觉得他是那个时候是真诚的。最好笑的那一点是他说了这个话之后Stuger 就说啊，你看我们的先知多么的谦虚，他果然是 Lisa 尔盖伊夫。那边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就是无脑吹任何这个保罗说的话，
啊、
他都有一种解释，证明他是我们先知的最佳佐证。
到后面呢 ，Stuger 就教导他一些弗里曼人的生活方式。他和保罗说，就是你晚上在那个沙漠上面待一个晚上，然后让他注意几样东西。第一个是蜘蛛。第二个是蜈蚣，第三个是 Jean， 就是巨灵。然后他还说你晚上不要听他们在你耳边低语。但他这边其实说的蛮多描写这个巨灵，但是这个巨灵
感觉会出来一些什么东西，
并没有，
我不知道是有出来剪掉 有拍剪掉了还是怎么，因为感觉这边台词特意说了这个东西，但是
对，
啥事都没有，只有晚上劝你来教他走路这种，
对对对，
怪怪的。
对，然后就说到这边，之后就是哈克男人大战，就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蜘蛛脚的那个机械，包括弗里曼人插着吸管从地里滚出来，把哈克男弱鸡打得一塌糊涂那一场大战之后。破就有了名字叫做穆阿蒂布乌索，我觉得他是真诚的，他不是还拿下了他的戒指吗？拿下了他的那个厄崔迪
家
族的戒指，就是说其实我不是公爵的儿子，我和你们是平等的，我是想在你们的身边和你们一起战斗的，至少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真心话。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就和切尼开始了蜜月期，就在沙漠里面两个人 kiss。在那段当中，切尼和保罗说了一段话，我们的星球在日出还是日落的时候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可以看到香料，到处都是香料。那一段场景实际上大家可以回去看第一部，因为第一部的开头是保罗的梦中的场景，就是弗里曼人包括切尼在他的梦中出现说的一段话，就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的画面。然后当时的切尼还和保罗说的是 I will show you the way， 就是我会带领你来熟悉弗里曼人的一步一步，但是没想到保罗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就突然一下子变成那样子，所以切尼就非常非常的伤心，感觉受到了背叛。
这个实际上是这一部对于原作最大的一个
啊，对，我觉得不一样，对，
就是在于一方面从就突出切尼的这个角色和原来的这种生育机器不一样切入的点，其次呢实际上他花了很重的笔墨去一方面就刚刚提到塑造了南方和北方两派，而且实际上通过这种两派的就是说区别和割裂，至少在观念上对于宗教领袖的割裂，实际上是让保罗怎么样融入弗里曼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契合了沙丘本身的这个主题，就是所谓的沙漠没有怜悯，沙漠只有生存，所以说保罗怎么样去适合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就不是落难王子了，而是一个想要融入弗里曼人的这么一个外族人，他去做的这些努力，他和北方派的切尼走在一起，这所有的过程，就我第一，我也觉得他是肯定是真诚的，至少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肯定是真诚的。包括实际上他最后，他之所以愿意去南方，实际上也是因为他梦见的切尼可能要被核弹炸死，包括就是说他的老窝北方的老窝被端了，他才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我觉得他至始至终实际上是被牵引着走的，他并不是说好像至少他主观意愿上他不希望成为。就丽桑阿盖伊布，因为他在梦境中他觉得他承受不了那可能上百亿人因为他而发动圣战的死亡，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一方面就像这个呼噜提到切尼他觉得他是一个引领者，相当于是你要来入赘我们家，
对对对，
我得教你我们的习俗，
是、这个、
对,
对
吧，
是这个意思，
是这种感觉，实际上就逐渐的体现了切尼怎么样一步一步接受他，一开始是非常就看不上他，不像就是
因为他第一
说
还说
You
look like a little boy， 就是说很看不起他，你就是个小男孩，
对，然后实际上从这部刚开始就是说在那个 Stirk 在狂吹他是这个先知的时候、
嗯、
他和他们的北方派来的女孩也怎么样冷眼相看、
嗯、
直到晚上觉得好像哎，他好像确实还是真的想要融进来，因为他觉得外乡人肯定没有办法活过今晚，
是的，
但是发现他真的毅然决然的踏上了归程，他就去教他怎么样走路等等的，包括之前之后他的那个北方派的那个女性的那个领袖也在问他说为什么好像你和他走得比较近，他说他好像真的和别的人不一样、
啊、对对，
他是真的想要融入进来，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他是怎么样去接受保罗作为一个外乡人真正想要成为弗里曼人的过程，这是我觉得这是拿捏的比较好的、
嗯、
就是要重塑切尼的这个角色，给他足够强的人物个性和张力，要必须拉出来的一段情节、
嗯、
按照原著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南北之间的这个就是对于观念上的理解，切尼这个角色感觉立不起来，
嗯，
同时呢就更反向推出了斯蒂尔格这么一个无脑狂吹的这种角色，实际上你说斯蒂尔格有私心吗？肯定也有私心，虽然我们看得到当中就是说最终实际上他也希望说保罗你我现在很虚弱，你杀了我你上位，这样的你可以成为领袖发言，
嗯，
虽然有这种感觉非常强的过程，但实际上你拉到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当保罗成为精神领袖了之后，
嗯，
你是什么角色？你是当年教他的导师，你既然自然也会上位，所以说南方派他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个人实际上可能也有内心的小九九，可能会让斯蒂尔格这个角色从一个无脑狂吹放到一个可能他也有权利私心的这么一个程度当中来，所以我觉得会让这两个角色都会更加的饱满，因为他们内部有冲突了，不再是一波弗里曼人无脑的去舔这个救世主的出现，而且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罗奇这个所谓祖父级杀虫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
在这个片子当中是被大大提前了，就是 骑沙虫这个事儿是保罗成为弗里曼人的一个相当于敲门砖，或者说就是你的入籍仪式，就是你要能骑沙虫。因为这部片子大家就是为什么说就是沙虫如此的可怜，是个弗里曼人感觉都能骑，对不
对？
切尼骑起来就感觉从小骑自行车一样。
所以说就是在这边就是他和切尼蜜月期之后，他马上进入了要骑沙虫，第一次骑沙虫，就这基本上就所有的爽文男主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练。你看所有其他的，
对，
就你看那个阿凡达，
对，
骑那个什么东西，
靠通过那个
骑鸟啊
鸟，
骑龙啊什么的，对啊，
对，就
每个都要骑一下。
而且在这部片当中，骑沙虫是被提前了的，就保罗骑沙虫这件事儿变成了成为弗里曼人的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原著当中，对于保罗，他实际上因为弗里曼人没有两派之分。所以说他来了之后很快就印证了很多的 prophecy，
对，就被接纳了，
大家就开始拱卫他，你就是伊桑阿盖伊。所以说他后来去骑沙虫这件事实际上不是为了让弗里曼人认可他，只是为了去满足成为 prophecy 当中的这么一个预言、
嗯、
壁画上他要骑着那个祖父级的沙虫这件事、
嗯、
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然后那个我们说一下骑沙虫这件事情啊，就因为骑沙虫这个场景场面应该算是整部电影当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大场面的刻画，就是这沙虫没想到骑起来其实还是蛮方便的感觉，就你拿两个钩子然后勾住它的盔甲，把盔甲掀开，里面入出了肉，然后这个肉应该是很怕疼，所以呢它就是你可以控制它沙虫的行驶方向。
但我觉得这一部已经拍的相对而言就也不说特别就惊险了一些，至少就是感觉就是刺激感更强了一些。因为从保罗去就那个，因为那个沙虫过来你是可以明显的看到它是对着你而来的，包括它会把整个拱起来的沙丘全部吞噬掉，保罗在旁边实际上是半被牵拉着半跳上去这个状态，而且上去了之后还经过好多次挣扎终于站稳了去把那个钩子勾上。原著不是不是原著了，就是那个大卫林奇那个版本，包括还有就是说当时那个伊美演过的那个剧版的那个沙丘
之
子当中，那个骑起来那真的就是滴滴打冲，车过来了之后就顺手伸出钩子，就和
直接勾
上，就和上马一样轻松的这种感觉，那个才是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沙虫也太容易被驯服了。
哎，对，然后我一直也没有搞懂，就是说因为骑沙虫是每个弗里曼人感觉成年了必备的一个技能，但是所有的人就屏息凝神期待着保罗成功，保罗成功之后大家都大为震惊大呼惊喜，就我就算觉得这个沙虫是再祖父级的一个沙虫、
我觉得这个真的感觉啊，我的感觉当时是什么、就是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发现有一老外能说中文说的特别厉害，大山那会儿为什么那么特别火、你一加拿大人中文说的真溜啊、弗里曼就这感觉，哇塞，你一外族人居然真的能骑沙虫，给你点赞、好样的，就这种感觉、
然后说到这个沙虫呢，我看了一下好像说最大的沙虫就是保罗骑的这一只应该是40多米长，
400多米
啊，不是40多米，
40多米也太小了，400多米，
也
就是说南方还有什么可能超过700米的超大沙虫
啊？
400多米啊，40多米也太小了，好像。
然后就是说每只沙虫其实有疲劳期，就它大概开20多公里，它就会疲劳，然后趁沙虫疲劳的时候就可以从它身上跳下来。然后当中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你会发现不是人人都会骑沙虫吗？所以他们从北方到南方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都骑着沙虫，齐刷刷的，就是往前开，就很多很多条，但是这沙虫如果只能开几十公里的话，他们不是要换很多条沙虫吗？在路当中就骑一段然后下来要重新，
沙虫续航不好呗，
对呀、就很好笑、
包括这个实际上对我这次看了之后我才想起来，实际上就是说第一部当中凯恩斯博士最终死的时候、他实际上被萨多卡军团干掉之前他是要骑沙虫，他拿的是钩子，
他是要骑沙虫，
我本来当时我第一次我上次看的时候
没
有意识到他拿的钩子，
他是要骑沙虫，他的意思是让保罗和他妈是去坐直升飞机，然后他说我是弗里曼人、我知道、
我能骑这玩意儿，你俩骑不了
I know my way 嘛，所以他说一下我要骑沙虫，后来不小心被哈克男人给杀掉了嘛，而且说的是他好像是在死前突然之间就了解到香料是怎么来的，就是他的粪便和空气当中的东西爆炸了形成的香料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到他骑完沙虫之后大家都大为震惊，然后就更加确信他是理想嘎伊布穆阿蒂布，反正就是以穆阿蒂布的称号开始和哈克男人打。这里就有一段就是拉班亲自过去 去那边看，想看穆阿蒂布到底是谁，然后对面从就是茫茫的沙海当中走出来了 Paul， 然后 Paul 走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音乐我觉得配得非常的好，就音乐很精彩，一下子变得非常的惊悚。拉班你看上去他好像是一个野兽一样大块头，但是他一看到对面走过来的人，他吓得转身就跑，然后他跑到了飞机上面，被一个人差一点杀掉。那个人要杀拉班之前说的是为了穆阿迪布，
但是拉班那个就是掉头就跑，我也觉得也太弱了。
哎，我也觉得、
这个，
但是拉班真的很弱啊。
就你到底是觉得见了鬼了，你要吓得跑呢，还是说你确实意识到、这个？
你知道那段我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诸葛亮，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吗？看的活诸葛是吧？
对，我每一次看那一段，我都想到是这个。但你觉得拉班实际上是一个胆子又不大，然后野心很大，但是又很弱鸡，战斗力很弱的一个人。
对啊，就色大胆小怕狗咬的这种状态。
他后面和哥尼打的时候，他不是好像很牛逼的样子说你打吧，结果哥尼过去一刀就把他杀掉了。
但哥尼的战斗力是可以的了，只是说哎呀，这块我当时就想到什么，就是在复联宇宙当中是灭霸杀了这个毁灭者一家，然后毁灭者找他报仇、
哦、
这边是倒过来，你杀了我公爵一家、
哦、
然后完了之后我哥尼哈莱克来找你毁灭者报仇，找你拉班报仇。
好的，然后我们没想到聊了这么久，我本来以为就聊不了多久，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才讲到一半的地方，
说明这部红篇巨制还是有很多可以闲扯的。
接下来进入那一段实际上是我一刷已经开始有点打瞌睡的地方嘛，就是进入到了结地主星 Giddy Prime、
啊、
我觉得结地主星的中文很好听、
嗯、
我觉得 Giddy Prime 的英文也很好听，我觉得他们很会取名字，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好听，你不觉得吗？
还好，
然后包括 Arrakis 然后 Atreides 这种，但我记得我觉得 Giddy Prime 最好听，
我觉得反正最好的就是奎萨斯哈达拉克，
这
然后贝尼杰瑟里特，
这都还好，
迪桑埃尔盖伊布，这几个比较好玩，
这都没什么，我就真的觉得 Giddy Prime 哦，这名字听上去就很牛逼，
戳中了你的点。
对的对的，
戳中了你的这个音调节奏上的某些点。
对的对的，然后后面就是黑白星球嘛，当时我也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你神游物外了，要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如此精彩的一段你神游物外了，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拍成黑白色的、
嗯、
接下来就是像斗兽场那一段嘛，然后哈克南男爵像 Mad Max 里面的大胖那个一样就是骑着坐在椅子上面飞出来嘛那一段、
嗯、
然后他们会事先把那些奴隶打药，但是他第三个奴隶是一个亚裔嘛，就他没有打药，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是我听得蛮仔细，他说的是 no drug for today， 所以就是说今天不给你打药了，所以他的意思是天天给你打药，就今天没打的意思，所以实际上费德罗萨的战斗力实际上就不是很强，因为费德罗萨他天天就是和这些被打药的人
就我先不说战斗力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一段我一直在感觉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保罗是爽文男主角、
嗯、
实际上你排除掉费德罗萨这么一个变态的个性啊，你会觉得他的这个剧情设定才有点像成长性的男主，你看本来是以纨绔子弟、
嗯、
然后呢有一对他有一些寄予厚望但是又比较下狠心的这么一个男爵的叔叔想要考验他，
嗯，
所以说呢这个当他相当于是成人仪式的生日当天，
嗯，
本来是应该给你几个打了药的奴隶戏耍的，
嗯，
完了之后呢整一不打药的和你要硬拼，而且呢就是说当他意识到那个人没打药的时候，
嗯，
他还觉得就是说我需要光荣的战胜他，全场都在欢呼嘛，把这个防护器也关了，包括实际上他就而且你看到后面有那些就穿着黑衣服拿个钩子，就像斗牛士的时候，就是斗牛士在斗牛的过程中实际上会有那些助手去拿标枪插牛一样，他还让他们退下，意思就是我要跟他单挑，
对，
而且和他打完了之后就是说真的把对方杀死，还说你今天打得很不错，
对，
就有一种就主角成长了的感觉，不再是一个只会戏耍奴隶的纨绔子弟，开始成长起来的感觉，包括你会看到保罗这边实际上一路开挂打过来的，又是先知又是解毒又是预知又是一帮人觉得他是老大，费德罗萨这边每一步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包括在和保罗最终的决战当中他先捅了保罗两刀，没办法人家主角命硬反过来一刀把你杀了，你就会觉得费德罗萨哎呀你这个剧本实际上是蛮不错的，只能说你没当主角。
我没有很喜欢费德罗萨这个角色，但是我看网上至少大家都很喜欢费德罗萨，就不喜就是他人气超级无敌高，
是的，
因为说他性张力很强，但是我觉得就是全身都是光头，然后一点毛发也没有，也没有眉毛，也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之前感觉普罗米修斯还是任何其他电影当中那种很邪恶很变态的角色还蛮多这种形象，
再加上黑白的拍就更加显得诡谲。
对，我不是很喜欢费德罗萨，不懂现在
确实是帅哥嘛，
演员是帅哥，演员我因为后来去看了他确实很帅。费德罗萨他感觉他是很尊重他的对手的，因为他和保罗打，包括他和之前那个奴隶叫什么 Atreides 剩下的那个人打，打完之后他都会说 You fought well、
嗯、
对，就是感觉好像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决斗者。
对，是这种感觉。还有他旁边不是有一大堆人就拿那个像插牛的钩子一样，那些人你还记得他们的 头套吗？他们头套是就是这样往旁边两边横，对，像牛角一样的一个黑色的，也是一个蛮诡异的造型。
对，非常诡谐，那边所有的设定都很诡谐。
对，它的造型设计都蛮，
包括就是说因为整个这个星球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充满了机械工业风的冰冷的这种气质，然后呢所有的人物造型，包括就是说你那个飞船要去哈克南的星球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整个穹顶打开，像是一张大嘴张开，你要落进去之后才能进到它的那个主厅里，就是飞船如果落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这种感觉，整个的感觉都是这种充满了诡异气息的。
哦，当中还有一段就是蛮重要，就我第一遍也是看睡着了，就是那个圣母过来让他做那个测试嘛，就手伸到盒子里面、
嗯、
然后就跟他说你有让他跪下，那个圣母叫啥，
雷亚塞杜演的那个
啊、对对对，然后他就怀了他的女儿、
嗯、
然后那一幕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应该是床戏，我不知道有删减，应该没有删减吧，
不想拍吧，
对，应该不会拍、
嗯、
我觉得因为维伦纽瓦不喜欢拍这种。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要发生床戏之后的一幕镜头是雨水滴在了荷花上，
好吗？
你有印象吗？
啊、没注意，这我倒没。
然后那一幕，我第一部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意识不清醒了，就是半睡半醒，但是我有这个镜头的印象。后来我回来发现，很多网友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说没想到一个老外也会这么含蓄的拍这种场景，就暗示这个场景。我这次发现确实是雨打荷花，
完全没
有有有，就是他们在一个庭院里面，就是圣母在那边对话，就 Bene Gesserit 他们在那边对话，然后旁边就是一个荷花池，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我怀了怀他女儿，然后并且说到了费德罗萨是弑母的，所以费德罗萨后来在和珀打斗的时候说你不是第一个被我杀死的 relative， 就你不是我第一个杀死的亲戚，因为他其实杀了他妈。但是我不知道这边具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我也没注意，小说当中我好像也没什么印象，
我也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费德罗萨本身实际上在这一部之前对
比较少
都没有太深的印象。
嗯，好，然后之后呢遇到了戈尼，戈尼就带领珀去看他们家族的核弹头那一块，我看的其实蛮一脸懵，我不知道还有核弹头这种东西的存在，就是说
对，他就强行设定了有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毁掉整个星球香料的这么一个事情，相当于就是有一种你别惹我，你惹我咱就同归于尽，大家都没得香料吃这种感觉。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有必要，但是它作为强设定在这里嘛，也有点奇怪，就感觉和之前的剧情突然感觉就搁到另外一部戏的感觉，和之前所有的科技设定哈，包括战争走向，
还有就是那些核弹头是什么，他说92代 generation 之前的父辈留下来的核弹头，
对，可能就是在早期比如说还在宇航工会成立战争的时代，然后他们各大家族之间就有这种相当于是相互挟持的底牌、
嗯、
而且就但核弹那一块呢实际上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可以看得到切尼对保罗产生了质疑，因为切尼看到了保罗他看到了核弹之后的状态，因为保罗是这样觉得，
因为戈尼来了呀，因为戈尼
是
一个很重要的催化素、
这个这个就是、当保罗看到了之后，切尼在保罗的眼中看到了保罗他对于这些核弹的重视，
嗯，
但是这些核弹对于保罗来说可能是一个底牌，是一个威胁，但是对于切尼来说就是你是要毁掉我们生存的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一件武器、
对啊，因为
这个武器如此重视、
啊、所以说戈尼当时和那个 Stilgar 有点不太对付的意思，因为他说他你有多少核弹，
真当皇帝导师，
然后戈尼就说我们这边的核弹可以摧毁整个星球，然后切尼和 Stilgar 就用那种很诧异的眼神看着他，对，你难道想毁掉我们这个星球吗，就是那种感觉。戈尼在小说当中除了打架很厉害，
吟游诗，
对，他是个吟游诗，他是很会唱歌作诗的一个人，就很文艺青年文艺中年的一个形象。然后就要不得不说大卫林奇当中我很喜欢 Professor X X 教授年轻时候演的、
嗯、
我觉得他很帅，演那个戈尼 当然他那个里面已经是光头形象
了，对
的，我觉得那个歌尼很帅，但在大卫林奇版本里面的歌尼他经常就是要唱歌和作诗，但是这一版本里面的歌尼就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是武人的形象、
嗯、
大于文人的形象，但是呢这次歌尼出现的时候他也在唱歌，就他在弹，哦，他在
弹
琴，
弹那个小琴，
对
对
对, 对，他在弹琴。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保罗看到核弹了之后，他其实就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去南方，他那时候不想去南方嘛，然后他那个地方也是我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他去问了已经被他杀掉的 Jimmy 的想法，他就想问 Jimmy 我应该怎么做，我那边不懂为什么他会去突然之间，
就对，我当时看的也比较诧异，就觉得 Jimmy 你算哪根葱、
啊、
凭什么来指引我们伟大的李桑阿嘎伊布，除了他你是他第一个死在他刀下的让他尝到了人血滋味的这么一个亡魂，你凭什么，
好像我也没有看到更好的解释，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保罗在最开始做预知梦的时候，Jamie 一直是他的一个像是一个 mentor， 像是他一个精神领袖一个伙伴一样的存在，所以他可能对 Jamie 的依赖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之前的这些预知梦当中呢，这个就是这个弗里曼人的角色一直是 Jamie 的形象，
嗯，
这可能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包括就是他是相当于是保罗杀人开荤的第一条人命，我觉得从保罗杀 Jimmy 开始，他真正开始进入到要融入弗里曼人的这个环节，到这一步的结尾，实际上他在和费德罗萨去做决斗之前，他是这样：第一，先是比了一个把刀放在头上，然后再往旁边一个手势，这个是当时
Knife,
不先是比那个手势，那个手势是厄崔迪家族的这个，或者说就是这种大的 House 家族之间，
哪个
就是把刀比在头顶，然后再往侧面，
啊、
这个是、
啊啊、
这个是当时就邓肯艾德哈牺牲之前，
他真的叫邓肯艾德哈吗？
艾德。华
不是
爱德华，邓肯爱德哈。
你为什么一直说爱德哈？我是
反正就是是他在第一部牺牲之前，就是把门关上，让他保护 Jessica 和他离开以后和萨多卡军团
对
战之前会做的那个手势，相当于这个是他们家族的手势。
嗯嗯嗯、
然后 May the knife chip and shatter 是 Jimmy 和他对战之前说的这句话，这是弗里曼人的传统、
哦，
所以他实际上做了两个手势，实际上就是他从一个厄崔迪家族的人，然后继续融入到弗里曼人这个身份，所以他做了两个手势。对着那个费德罗萨、
哦、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手势这两个开窍点，这是他的就是说他亲眼目睹着的牺牲的两个人、
哦、
代表了他过去的家族身份和他现在的这个所在的民族，
所以费德罗萨跟他做这个手势，他费德罗萨也说 May thy knife chip and shatter， 他说这句话是模仿他说的，
模仿他说呀，就他很尊敬对方、
哦哦、他是模仿他说，
对，费德罗萨不懂、
哦、
他只是很尊敬对方，觉得他一本正经的摆这个姿势、
哦 我以为这是他们打斗，就是我以为这是他们宇宙当中公认的一种打斗时候要说的话，然后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会说这个话，
因为你看到他们原来家族自己内训的时候只有这个姿势、
哦、
对，这是 Jimmy 和他第一次对战的时候打斗之前 Jimmy 说的这句话
啊，这句话意思就是愿你刀毁人亡、
嗯嗯、对啊，
嗯，我以为是他们宇宙里面人共通都要这样说的。接下来就是他在预知梦里面又看到他的妹妹，然后他妹妹就出来了、
啊、
他妹妹是成人的形象、啊、然后就说 I love you brother 之类的，他妹妹就是为什么这次找一个成人的形象，我觉得可能是维伦纽瓦不信任小孩可以演好戏，因为我觉得他选的角色还是都是演技派的，
我觉得他是已经想好了第三部就是要拍阿丽亚大的时候，
对啊，他不会选一个小孩的，
但是就怎么拍呢，因为保罗和他都
是
95-96年的年纪差不多，
把甜茶画的老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甜茶他实际上形象
你不单甜茶老， Florence Pugh 和这个
Florence Pugh 看上去
都是95-96年的，
Florence Pugh 看上去就比他们要大，
他们四个是同年纪的，但是下一代你是要比他们小接近20岁的。
然后就是说甜茶的颜值变化，因为基本上甜茶大部分电影我都看过，就是说他从 Call Me By Your Name 开始是一个非常甜的型，就是说那个时候比如说甜度是7度，然后后面说那个他演 Lady Bird， 很多人说他的颜值巅峰是在小妇人，是糖度很高，然后说演了沙丘之后糖度降低到现在只有3分甜了一个，然后是，但是我确实觉得甜茶长得更加沧桑一点，可能是因为他发腮的关系，反正他你看了第二部你再回去看第一部对比第一部里面甜茶，就感觉第一部还是一个
造型差很大吧，
那种很柔弱的小公子的形象，第二部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粗壮了很多，
包括就是他现在包括你去看他就是沙丘二上映了之后接受采访的状态表情，我觉得就确实就是成长了的感觉，
所以我说下一部沙丘不是2028年吗？也许那个时候以就是白人男性的衰老程度来说，甜茶说
已经可以 hold 得住了，
已经就是变成大叔形象了，我觉得。嗯，然后呢他们就开始骑着沙虫行驶到北方去了，那一段
南方
行驶到南方去，对，行驶到南方去那一段。
然后实际上去了南方之后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情节，就是保罗去喝生命之水的这件事儿。实际上喝生命之水这个事儿，它在小说当中和这个当中的设定是不一样的。影片当中实际上是 Lady Jessica 在 push 他去喝，
命令，
对、
那个、
就希望他去喝，让他去喝，因为他觉得这是你成为奎萨斯哈达拉克必须经过的一步。
对，
所以说实际上他是因为这里面当中保罗是抗拒的，是我不想当丽萨阿甘伊，我不想当这个宗教领袖去带领这么多弗里曼人走上圣战毁灭的道路。但是呢他在这边就他最终我们刚才提到，就他扭转这个思想的核心实际上还是第一，他不断的去梦见切尼死于核弹战争，所以他希望他可以通过他的预知能力去改变这个现实。其次呢，因为北方的老窝被端了，这不得不说菲德罗斯还是有本事的人，哈克南在这边折腾了那么久，然后拉班在这边屁都搞不成，费德罗萨来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北方老窝给端了。
因为费德罗萨是从天上面攻击他们，
对，
不要跟他们打地道战，
就还是有本事的。所以说是基于这两重原因，他才决定：第一，北方也打游击战打不下去了；第二呢，确实他也觉得可能是需要就必须自己站出来了，否则可能周围的人全会这样一个一个的逐渐死去。你不要说以后几百亿人死的问题了，你现在周边的小伙伴全死光。所以这是他产生的转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喝生命之水的这个环节一直他是不接受的，他并不想成为奎萨斯哈达拉克，他只想成为就是说切尼的穆阿迪布，成为他的乌索。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原著当中实际上小说当中是他主动去喝的，因为他希望获取更强的能力，不管是成为就是说真正的领袖也好，把这场战争打得赢得更彻底也好，所以是他主动的选择。那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就体现在了喝生命之水的这么一个场景上。我可以先说原著当中的场景。原著当中的场景呢实际上并不牵扯到就是说就是他复活的这个过程这么 drama 的一个过程，而且反而是他自己偷偷的去喝了生命之水，他妈 Lady Jessica 不知道。当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昏迷了。所以说在这个场景，在这个危急的场景之下，是 Lady Jessica 和切尼他俩相互牵起了手，看、
哦、
就对于保罗共同的担心、
哦、对对对，
让他俩的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哦、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反而是这么一个契机点，就是喝致命之水对于这些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在这个点上做了催化。但是在这部片子当中完全是另外一个塑造的模式，想要反映另外一个事儿。
嗯，这边的话我说一下，因为我第一刷的时候我没有懂，就是但是我第二刷的时候我又仔细听了，然后我就想了想，我想明白了这个事情。就是因为 Paul 不是喝下了生命之水，然后他不是在那边死去活来
昏迷在那边，对
对。但是呢实际上那一段是在做戏。
对，我们先复述一下这个场景啊。
你先说一下，然后
因为这个确实呢我当时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也没有理解，只看到
二刷之后才想通的，
喝了生命之水，然后呢开始祖先记忆袭来，然后就昏死在那边，然后相当于是在想要内部自我在解读，但是好像解读不是很成功，快变植物人了。然后呢切尼跑过来要看他，然后 Lady Jessica 在旁边告诉他说，这个得用沙漠之泉的眼泪才能救活他，那你就是沙漠之泉，来捐一滴眼泪出来吧，这种感觉。然后切尼本身还不愿意，后来是 Lady Jessica 用鹰眼的方式强迫他，对，用了眼泪去把保罗唤醒了。然后呢保罗醒过来了之后呢，就切尼看了他，保罗先说谢谢你，
不是 thank you， 他说 thanks to you、
啊、to you， 对对 对, 对。
如果他说 thank you 的话就没有他抽耳光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一刷，我当时因为看到切尼抽他耳光，我是不能，我没有理解，我没有想为什么他抽他耳光，我没有理解。后来二刷我才理解，是因为保罗在那边装死，然后 Lady Jessica 呢知道儿子在装死，因为他们是 Bene Gesserit， 你们自己内部是可以解读的，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生命危险。为什么就是说 Lady Jessica 要让切尼做这件事情，因为在预言里面是用生命之泉的沙漠之泉的眼泪救活保罗，他们为了就是说 fulfill the prophecy， 让所有的人相信这个事情是按照预言当中发生的，他就用鹰眼命令切尼留下一滴眼泪，然后切尼留下一滴眼泪之后沾了那个生命之水放到保罗的嘴唇上，保罗醒过来之后切尼很关心他嘛，说你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事，就类似这样。然后保罗 非常非常淡定，那个时候就正常人醒过来应该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醒过来之后非常淡定，一切了然于心的一个表情，并且对切尼非常冷淡的说了一句 thanks to you， 多亏了你。他的意思是说我多亏了你帮我做戏做到这一步，让所有的弗里曼人相信了，因为如果保罗真的是昏迷的话，他听不见周围就是 Lady Jessica 他们做戏，但实际上他没有昏迷，他听到了周围 Lady Jessica 切尼的所有的一举一动，他的意思是说多亏了你我这个戏才做完，所以这个时候切尼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在利用他，在做这场戏，然后让这个预言成真，让所有的弗里曼人相信他才是真正的领袖。而且切尼他有在电影当中说，他说我很不喜欢我这个沙漠之泉的名字，但是他们利用了他不喜欢的这个名字做成戏，所以切尼就受到了，觉得受到了背叛，受到了侮辱啊，所以才抽了他耳光啊。然后这一段是朽木完全没有理解的。
对，因为我一刷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是 thank you 还是 thanks to you， 包括保罗的表情，我只看到
很淡定，
我只注意到切尼抽他耳光，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切尼觉得你丫怎么还又跑到南方来，说好要跟我过小日子的，怎么又跑到南方来当这个精神领袖了，因此才抽的他。
然后我后来网上还搜了，就是说很多人都是看了二刷才理解切尼为什么抽耳光，而且很多人就一刷的时候说为什么保罗醒过来一脸就是像面瘫一样的表情，是因为演技太差还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的，就是要表明
别有深意，
他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全知全能
陪你做戏呢，
他一下子就已经黑化了，他已经拥有了前世所有人那些圣母的记忆，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保罗了，是从这一点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黑化的，然后从这一刻开始我觉得切尼就是和他基本上分裂了。切尼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不是一直戴一个头巾，就蓝色的头巾在头上嘛，后来切尼去打仗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蓝色的头巾摘下来
绑在手 上，
手上，
对对对，
包括那个时候切尼和哈克南军队那一系列的打斗的动作场景和第一部里面保罗预知梦当中保罗不是有穿了一个黄金圣甲一样的一系列动作场景是一样的，但是在预知梦里面是保罗是自己，但这一部里面是切尼，实际上转过来是切尼。接下来还有一段就是我没有很懂，就是我这次也仔细看了，就是保罗不是接下来变成精神领袖，他就在那边说就很牛逼轰轰的，一下子眼神也不一样，走起路来也就是六亲不认的姿势在那边走，走过去之后他就说现场没有一个弗里曼人可以反对我，然后这时候弗里曼人就不很生气就站了起来，拿刀站了起来嘛，然后保罗就跑到一个人的面前跟他说了一大堆，就是我觉得前言不搭后语，就是说什么你的祖母在十二年前什么骑了一个沙虫，什么
扒人家家史，
就扒人家家史，然后还说什么啊有一个什么名字叫 Dune， 然后他就说了 Dune 一下之后，那个人好像大为震惊，然后所有的人就一下子跪下来叫 Lisa I Gaib， 我那边没有完全懂为什么他说了 Dune 之后所有的人都，
我觉得不是在于说 Dune 了，我觉得就是。
说到他的家世，
对，就又一次印证了预言当中对于理想阿盖伊布的这么一个设定，包括比如说从实际上从这个理想阿盖伊布的这个定义开始被抛出来，最开始实际上是从凯恩斯博士发现他对于穿蒸馏服如此的熟悉，没想到是 Posey 当中说的事儿，包括就是说实际上从那个就是 Stierg 这边多次感觉到好像不管是他的母亲成为了圣母也好，他的一些行为表现也好，全部都印证了预言，到这一块是他又是通过这种方式，肯定是预言当中有提到过他对于你们每一个人的历史了如指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理想阿盖伊布等等，肯定是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那只是说这边就是戏剧性转化的就比较夸张，又是以一个 Dune 来结尾，再加上感觉好像他说动了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信了，
对、啊、
而不是说要挨个点出来，因为我记得好像小说当中是不止点了一个人、
啊、
他应该是点了现场好多个人，所以大家才都就各个领袖都才相信了他的这个能力和预言当中的匹配性、
然后我看到有解释，就是说他因为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 Arrakis 这个星球以前有一个秘密的名字叫 Dune， 然后呢他一下说出来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的秘密，然后被你知道了，好像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就觉得你好牛逼啊、就
是
这样的意思，
但是就感觉我反正看那段时候我就感觉是什么，就感觉是 这个就像那种江湖骗术一样，事先调查了一下你的家底，然后说你看我会算命，哎，你看你家里最近是不是有人身体不好，你家是不是住在单层，
对啊，我当时
你家呢最近是不是有一只小猫咪在要罐头吃，这种调查一下你的家底，然后感觉好像自己有预言功能一样。再加上保罗说实话吧，甜茶这段的表现力就是有点扯着嗓子硬吼的感觉。
我也觉得，因为我两次看我都觉得甜茶有一点 hold 不住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点硬喊的感觉，就他可能喊的有一点嘶声力竭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可能也想不到说，就是因为原版的这个保罗也是属于就原版的更加显得单纯而无知。
对对，原版那个对就非常的天真无邪的那个脸，就是看上去就很傻白甜的那个保罗那个角色，看上去就没有什么坏心眼的那个样子，就大卫林奇的那个版本。之后的话就是他们发了一个邮件给皇帝
啊，
然后皇帝就来了，然后那段我其实
莫名其妙的，
就是皇帝为什么一定要亲自来啊？就是
好像是说呢，好像是说一方面是皇帝担心哈克南背着他搞什么阴谋，他觉得哈克南是不是没有把厄崔迪干掉，和厄崔迪联合起来要推翻我，所以说他来了之后是第一就是在质问哈克南，
对对对，
你到底知不知道穆阿迪布是谁？
对，然后那个
包括还去询问了一下那个旁边的那个贝尼杰瑟里特，
对，
他说他确实不知道。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就担心他们密谋要推翻自己。其次呢，这个我相信这个皇帝对于他的这个萨多卡军团是充分信任的，觉得扫平宇宙一切肯定没问题，这种感觉。
但是就是这个老头自己又没有什么能力，看上去又很弱鸡，他怎么好意？就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自信带着女儿两个人就孤身前来了一个。
对，皇帝实际上在整部不管是原著小说也好影片当中也好都是属于就气场不是那么强，或者说是、就是、
比较弱弱的，是的，
就讲的于是有点担不起皇帝这个角色。你看在这原来这个小说当中本身皇帝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权力的夹缝当中寻求生存之地勉强维住自己地位的一个人，还整天担着厄崔迪公爵要夺他的位子，哈克南要背着他搞阴谋，各大家族要觊觎他的这个皇位，可能要推翻他，想方设法的怎么保住自己。影片当中原来老板也是派一个三级领航员来吓得不行，哎呀乖乖，领导大人来视察了有啥问题啊，要我干掉谁啊，我一定照办。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也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非常仰仗于他的女儿伊勒朗公主和贝尼杰瑟里特的这个教母，基本上是被他们玩弄在这个鼓掌之上的这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保罗这个不是这个皇帝这个角色一直就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帝国皇帝应该有的那种强势。
对，就是像傀儡一样，而他身边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信赖的人啊，除了他女儿，但是他女儿其实也无能为力的样子嘛。皇帝来了之后呢，就大战的场景描写的不多吧，就是那个当中
就是三条大沙虫出来有一个大场景，
对对对，
那
一幕还是蛮震撼，那一幕也被剪到预告片里了，就是在那个沙就是在那个雾当中，是沙雾当中一下子沙虫就出现，我就说了
沙虫好可怜、
祖父级的沙虫就又被
又要当民用交通工具，又要当军用战争武器，还要负责清扫战场。
这个时候然后那个 Paul 就走进来直接去杀掉哈克南。
而且那段很搞笑的是本身实际上就是外面打的这个噼里啪啦的时候，实际上萨多卡军团拱卫着皇帝和他们那波人退到了旁边，哈克南本身是偷偷摸摸的在往上爬着，
对对，往上爬，
朝着皇位往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被保罗进来干掉了。
对，保罗进来杀他的时候就是说 grandpa，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实际上对哈克南实际上是他外公，那个实际上因为他们两个人喝了生命之水之后都知道实际上他们是哈克男人的后代。那个地方还给了一幕，就是 Lady Jessica 刚刚出生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对的，
然后就是那个婴儿本来在笑，然后突然不笑了，因为哈克南大胖子就飞过来了，
那个、
对对，就这意思嘛。然后呢，其实小说当中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海伦圣母实际上是 Lady Jessica 的母亲，然后哈克南是他的父亲，但是在电影当中并没有说海伦，
对，没有明确的说是他，
没有讲是他的母亲这个事情。而且
但是第一部呢实际上有一点影视，就是在
有吗，
在海伦来卡拉丹去给保罗做第一次戈姆斯测试的时候， 实际上他对于那个海，对于就是说那个 Jessica 实际上是说了，
你是
我
最得意的门生。
对，实际上这个背后的意思，实际上并不单单是你是我培养的学生，
是这个意思吗？
你实际上就你是我最得意的造物。
但是问题是，他后来对伊勒朗公主也说了这个话，说你不愧是我最聪明的什么学生，你知道吗？他就是对每一个他都这样说，你知道吗？
PV 大师。
因为伊勒朗公主也在那边说了这样一堆，然后他说你不愧是我什么 most acute student， 就是差不多这种话。
他对雷亚塞杜那个角色也是这么说的。
对对啊对啊，然后他跟雷亚塞杜说的是你干得很好，就是类似，他还是蛮表扬他们的那种。然后就是说哈克南公爵男爵，他实际上在小说当中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美男子，然后呢海伦圣母是向他借种，然后生了一个就小孩，其实他们生第一个小孩是一个畸形，所以海伦把他杀掉了，然后哈克南气死了，然后他强奸了圣母生下的 Lady Jessica， 但这些设定都在电影当中就不讲了。还有就是你会觉得在电影当中亲情是一个非常淡漠的感情，因为我感觉有点像欧洲皇室的，因为当时大家都是亲戚，
都是同婚的。
对，但是他们会，你会感觉他们连父女、父子、父母对小孩都是没有亲情的，就是里面的人就很奇怪。
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家族的名号，包括保罗在梦境当中，实际上看到了他们厄崔迪的，就是残余。这些人最终想要重新崛起，他知道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成为哈克男人。
哦
哦哦，所以说对于他们，
所以对
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
家族的名号而已。就像他要娶伊勒朗公主，实际上就是为了皇帝的这个名号而已，希望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身份。
他爸也是一样的呀，所以他们是一丘之貉呀。其实
就还是回到了中世纪的这个这个封建内斗嘛。
然后接下来一段就是海伦让他闭嘴，哦不，他让海伦闭嘴那一段，
巴姆内线那一段。
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和费德罗萨对打。费德罗萨和他对打的时候，我又要说了，就是反派又死于话多。
对啊，
他本来好像已经占于上风，他非得要反过去看切尼，
调戏切尼。对，
他非得要说啊，这是 she your pet， 然后是不是你的宠物。这一段因为原著也有，大卫林奇
也有拍，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卫林奇版本，就是商扬看上去就很使人怜爱，就很弱小。就是他说他是你的 pet 是可以理解的。切尼在里面又高又壮，然后他又一脸凶狠，你怎么好意思说他是你的？
对啊，你看他跟保罗站一起，谁攻谁受的这种感觉。
对啊，而且他和保罗就明明就身高也很就差不多高啊，就赞德亚本来就很高啊那种。然后他们就对打，
对，然后这段设定我觉得确实就是又要通过调戏切尼，
啊，
然后来
为什么要调戏切尼呢？
激起这个保罗反杀，我觉得有点愚蠢。
啊，我也觉得，我觉得这段可以去掉。然后反正他就把他打掉了之后呢，然后保罗意思就是说跟切尼说，哎，是在之前说还是在之后说？就是说 I love you as long as I breathe，就是我只要活着我一定会，我很爱，我爱你，就转手就说要娶公主。
对的，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很多人都觉得他渣男，
啊，
然后
切尼和观众心中都冒出了 what the fuck 这个词。
然后我这次二刷又仔细看了一下 Zendaya 的表情，就切尼真的很伤心，很震惊，很错愕，然后连连就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啊，
就受到很大
的
打击。
天真
的
弗里曼女孩，没想到你们这些大家族的人真会玩。
对，就小说里面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说的保罗是安抚了他，然后切尼也是被他安抚成功，但是他既然让 Zendaya 来演， Zendaya 是绝对不可能会臣服的，我觉得。
所以说就是在所有人下跪的时候， Zendaya 是唯一一个站，就是切尼是唯一一个站着并且走出去的那人嘛。
对，然后他出去了之后就自己打一个滴滴杀虫专车要开走。
回去了一个。
最后一幕大镜头落在的就是切尼的脸上。所以我觉得第三部切尼一定是主角，
切尼是主角，我觉得这个 Florence Pugh 演的伊勒朗公主一定也是主角，
还有
阿
丽亚，阿
丽亚肯定也是主角。
对, 对，
包括我相信，我倒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说之后会变成几派，我做一个无责任的猜想，因为确实还有好多年之后，大家估计等到上映时也翻不出我这个，
2028年
翻不出我这个节目，
所以要在四五年
之后。就我觉得呢，这个首先这个切尼这边肯定是弗里曼人，而且是弗里曼人当中相对比较自由的一派，不是那种盲从的信众的一派，这肯定是一波人。然后呢就是说伊勒朗公主这边大概率上她会真正去继承贝尼杰瑟里特的理念， 继续在从暗中，因为明面上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个保罗娶了你就是让你去写史记的，所以说一定是在暗地里继续可能会去发挥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能量。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贝尼杰瑟里特是一个在沙丘当中设定的非常好，甚至说可能在整个科幻史上设定的都非常好的一个组织，他们背后操作了很多事情，但只能说你的能力很强，你看你又有鹰眼，然后又有预知，还可以操纵生男生女，
操纵身体的细胞，
对，就各种啊，还能解读等等东西。但是吧，你们这个组织的执行力差的是不行不行的，几百年酝酿下来的这么一个这个奎萨兹哈达拉克养成计划，轻轻松松只要有一个 Lady Jessica 稍微有一点，你不说恋爱脑吧，就是反正就我就相信一定是我儿子就可以，不一定要等着再往下一代就把你这个计划破了。所以说这个执行力真的是差的不行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到第三部很有可能他要从将要重塑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因为这部他明显说了我是一个贝尼杰瑟里特，而且我是实际上继承你的海伦这个教母的这么一个意志继续去做的这件事儿。
嗯，
在他现在这个一个尴尬的被保罗架空的地位之下，我觉得他会继续把这个势力以另一种方式发扬光大。所以说这两派肯定是会在背后给整个保罗这边使绊子的人。尖刀厄利亚呢，一定程度上大概率上按照原著和就说整个沙丘的这个调性肯定和保罗不站一块的，因为他是要被哈克南夺舍的，一定是和保罗不站一块的，所以说肯定是他们这个阵营当中一个不可控的势力，就像是一个容易功高盖主的这么一个权臣一样。保罗呢可能一定程度上会被迫要和他母亲站到一起，虽然保罗之前是不愿意成为里桑阿盖伊布的，但是呢他从喝下生命之水开始，他和他的母亲在意识上，在相对是在这个觉悟上就达成统一了，包括他要做那个戏 Thanks to you 这一系列开始，相对他和他母亲应该站到一块，所以说应该是有一个主线的剧情加上三波阵营在背后不断的纠结，最终怎么样去推动第三部。我不知道最终的结局是像原著一样呢，到保罗就说相当于是眼睛又瞎了又回归沙漠怎么样，见到厄利亚站出来再产生刺杀，包括有保罗的儿子怎么样，还是说完全有一个新的结局。我是蛮希望说有一个新的结局的，虽然说原著的第二本我们一直说就是到整个保罗故事截止不到雷托二世，直到保罗这个故事截止是一个满生态循环的一个故事，而且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所谓的我们一直说像太空史诗，但实际上它不是太空史诗，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王子复仇记，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叙事的沙翁剧，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有一些关于政治宗教的人文思考在里面，而且它是有一定破除主角光环的层面在里面，不管是保罗也好，包括尖刀厄利亚也好，实际上都会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就原著本身不是那么单纯，但是依然排除不了我们刚才说到对于女性角色的利用太过功能化，既然现在请了他们两个大牌演员来演这个角色，而且在这一部已经露出了端倪，我希望下一部这个维伦纽瓦在编剧上能把这个故事搞复杂，跳出原来的框架，你最终结局甚至全部都改掉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叙事有一个时代的叙事方法，
对，
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认同感，再加上我觉得沙丘这个原著大家都知道是很难改编成影视化的，且不说沙丘本身它的鸿篇巨制和场面，之前失败的案例都会有，没拍成功的不承认的都会有，我觉得既然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维伦纽瓦能拿到这么强的这个权力来改编，并且按照一定程度按照他的方式来展现出来，我觉得你就不要按照原著了。就像什么，就像前段时间不是繁花超级火吗？然后繁花我看了三遍，
啊，对啊，
确实是好看。
其实我想说，对啊，我
对，然后呢，我
就是当时想要不要聊繁花，但是繁花实际上我就看到第九集，后来我就没有看下去。我当时在旅游，然后我在
因为你当时在外面看的是普通话版，
对，我在酒店里面打开，然后那个繁花是普通话，然后我就看了两集，然后呢朽木在家里把上海话版本的看了三遍，我当时想要不要聊，但是我其实都没有看完。
对，我那会儿因为在减肥一边走路一边看，就确实看了三遍，就是 因为繁花看完了之后，这真的是属于这些年少见的，可能就是年头的狂飙和年尾的繁花是我觉得去年
还不错的剧集。但是你不觉得繁花现在一景一点热度没有？
对，
就
很快。
我本来想上海话那个能不能崛起一下，什么没有了事情。然后还有就是黄河路当时很火爆，
马上这个肯定是昙花一现。
最近已经就是台盛园什么都没有什么，
肯定昙花一现，
对啊，
肯定昙花一现的事。
我觉得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繁花火了之后呢，我确实也是去把金宇澄的小说拿出来看了一下，还没有看完，大概的看了一些。那只能说王家卫真的是就是繁花沧海一粟，影视改编只取一瓢，因为繁花那本小说和繁花的影视剧完全是两码事儿。从相同的只有背景的设定以及当中的一些人物的间歇的因素，所有的剧情全部都改编。因为金宇澄的那本小说本身就比我可以说是比沙丘更不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它的叙事模式和当中所要展现出来的故事完全没有办法改编影视剧，所以说王家卫对于他进行了已经不是大刀阔斧了，是天翻地覆的改编，把三个男性主角的只删掉只剩阿宝一个，然后把所有女性角色的故事重构，新加了一些角色，包括现在大家很喜欢的就是唐嫣饰演的这个汪小姐这个角色，和原著当中除了性格特点相似，所有的剧情没有一点相似，
是吧？
就我觉得确实完全颠覆了重构，就已经不是说好像改剧情改节奏了，它是只保留了繁花的精神内核，但是颠覆了所有的剧情和人物设定，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剧情拍出来了之后，书归书，就是影视作品归影视作品，书无论怎么样解释，大家都能看到金宇澄，因为他是一个，因为金宇澄这个人还蛮有意思，他因为这本书十多年前就拿了这个茅盾文学奖，而且他本身当时是在网上，他本身不是专职的这个作家，他是后来半路出家开始去做编辑，开始去写说，一开始还是在一个叫做弄堂网还是什么的，是一个在网上去背着他的一些朋友催着说，你索性做一些连载的文学，在上面间货的写出来的。虽然那本作品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影视化的可以去做改编的一个剧本的底子，王家卫就彻底抛弃这些，所以他跟金宇澄见面聊的时候就是彻底去颠覆了所有的这些书中当中的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只保留了他的精神内核，重构了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第一从影视角度来说确实比较有戏剧张力，人物塑造也比较丰满比较连贯，再加上整个的镜头语言一看就是王家卫，我觉得这是成功的改编。沙丘毕竟底子还不错，再加上很多人希望看到原著当中的一些情节和一个更好的设定，我还是希望就是到了第三部，既然人物已经不是书中的那些人物的这个定性了，你是不是可以把结局和故事走向第三部，反正你已经最我大概率说你最后一部好，你就放大胆子
我是蛮希望
玩的
改掉的，因为就本身的结局的话现在应该大家都被剧透都知道保罗之后的结局啊什么之类的，
玩也不一样
了吧，我也不是很喜欢就保罗后面就是比如说他又预言到什么切尼之后要难产死掉，我真的很讨厌这种梗，我觉得那个时候男人就喜欢写
对啊，就又剩下留下一对双胞胎
貌美的老婆啊死掉然后剩下小孩，就星战多少借鉴了他好多东西，我就很讨厌这种东西，我就希望就是之后就改掉，不要写。
我觉得会改的 ，Zendaya 这个角色应该是不太接受这个剧本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还早了，就是我们节目应该不会等到2028年再更新。
那不至于了。
然后，
但是接下来能聊什么？说实话，
我不知道聊什么。其实我们最近
啊、哦，对我可以说，我、啊、对我们还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在最近在看网飞的《三体》
啊、我们看了
会不会聊不一定，
我们目前看了两集，然后怎么说就是看我就平淡如水，然后我看下来并没有说感觉很震撼或者观感很好，就是
对网飞的，因为之前呢就是说我们是看了腾讯出的那个就是张鲁一和于和伟演的那个版本的剧集、
我们还少微说过
三十集，
对
那个呢比较长。网飞呢因为第一季只有八集，而且呢它是做了一个大杂糅，
节奏很快，
就不单单是按照就地球往事的第一部的节奏说了，连陈星韦德全都出来了，
就是我其实我们昨天看了两集，我实际上当中很多角色我不知道是谁，就比如说汪淼的那个角色我以为他是拆成了很多人那个，但是后来我又看到网上人的分析，我很震惊，我震惊到今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我就跟熊木说，你知道吗，
我们昨天没看
仔细，对我没就是我真的一醒过来就还记得昨晚看的，我就很震惊，因为说黑人是罗辑，因为我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是谁，因为这些角色应该在第二部书当中出现嘛，所以呢第一部那个里面塑造黑人就是喜欢睡女人，然后还有就是汪淼 汪淼是那个就没有的说，
对，就我们拼命的呢都是在对应着就是张鲁
一，
对，第一部小说当中去找汪淼，找大石，然后找就是说叶文洁这些角色，但是呢他实际上已经把第二部当中的逻辑，第三部当中的陈星跟云天明这些重要角色全部都放到同一个时空架构之下。
我们昨天还在猜就是那个是谁，我们还在猜那个我们以为应该是云天明的那个角色，我们以为是罗辑，结果其实他已经把第三部的人都，
对，
是哦，张北海也出现了，你知道吗？
张北海是哪个？
你是不是很震惊？你都不知道
那个中国人吗？
哪个中国人？
有一个亚裔吗？
哪一个？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亚裔来着，不管了，这个因为
没有，
我
告诉你，
我们草草的
张北海是和陈星在一起的一对。那个印度人，
我们很草草的
看了两集，穿着那个军装，
因为我们当时在地铁上就很草草的看了两集，但是确实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让我想起了我当时说我在看那个苹果出的基地那部片子，也是因为基地也是一个极度不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因为说实话我对基地的情感一直很高，这个在科幻巨著上我一直觉得我心中的两座凤就是圣杯可能是基地和三体，因为这两部都是属于
突然下大雨，
这两部都是属于就是排除了人的因素，撕掉了所有的主角光环，来把就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去拉到一个极大的尺度上来说的时候，相当于它是一个冰冷的科幻叙述，而不是说像沙丘也好，或者说像其他很多所谓的太空史诗也好，都是一个沙翁剧的展现方式，有明确的主角路线在走，所以说我对这两部一直很看好。但是呢确实基地那部当时改编的时候，我就说颠覆了所有的人物剧情，只是保留了基地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就是设定和历史走向的方式在说，颠覆的非常厉害，我看的当时很累很累，一直在还原当中的一些设定。那这部的三体给我了同样的感觉，就是他把原著的情节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杂糅，他一定程度上肯定，因为毕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当中很多全员的演员，包括这个编剧也是这个全员的两个 DB，所以说呢他对于很多的节奏肯定是就不是按照我们理解的这个，因为三体本身一二三部它每一部有每一部的叙事主线，它会有一个明确的高光点和整个的剧情的转向，包括人物的弧光塑造都会有，但是呢目前看来它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大拼盘，快速的把所有东西融合到一起，可能在第一部第一季的八集当中就把所有可能值得未来要去埋的梗全都埋完了，之后再我不知道通过几季的方式把整个故事说全，而且它大概率上我觉得以这两个编剧的风格一定会对核心的故事线和一些叙事的场景会做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它可能亮点的东西会保留，比如说水滴这种它肯定会保留，包括三体人就是说来这边的一些设定，包括曲率隐形啊这种设定会保留，但是呢我觉得剧情走向包括它哪怕对于大萧条大低谷的这些设定，对危机纪元的这一个时间演进肯定会颠覆，否则人物时间线是对不上的，所以我觉得呢这块儿可以期待，但是我有点担心他改得太飞，让至少我们这种非常熟悉三体原著的人，
我现在看下来我觉得是就不就真的不是很好看，我觉得他没有很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他剧情上面拍的就很平淡如水，就是对于特别我看过三体我还看得很熟，但是我觉得对于没有看过三体人是会觉得这部剧蛮无聊，
有点莫名其妙，
有点无聊，会有点太平淡了。不过呢就是我觉得那个演员其实演的，因为我觉得叶文洁那个演员年轻时候我觉得演的蛮好的，比起就是我们中国吧，
王子文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他演的很，就是他的脸一看上去就
更符合
很学霸很聪明而且很坚强，然后反正我目前就看两集，然后后面的话我应该也会看
看情况吧，你不一定值得聊。
然后反正期间我还是看了就奥斯卡的电影，实际上我也基本上都补了，但我没有哪一部好像特别特别喜欢的，我倒是有一部动画片蛮喜欢的，但是它就是提了奥斯卡的动画长片也没有拿奖，就是叫 Robot's Dream， 叫机器人之梦，它在豆瓣上有段时间还上了口碑榜的第一名，我就觉得很感动嘛，那部反正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剩下的蛮多最佳影片我好像只有两部没有补，剩下我都看了，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现在奥斯卡热情已经
除了就是奥本海默我还蛮喜欢，其他就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对的。然后奥斯卡我其实颁奖仪式也没有看嘛，我睡醒了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都是后来再补了一些，也没有全程看，就我现在对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年奥斯卡颁奖我也没有， 然后你还有什么想讲的吗？我们现在已经聊了两个小时十分钟了、
嗯、本来我们说好聊一个小时之内搞定的，没想到这个扯扯沙丘，还是沙丘牛啊，还是维伦纽瓦牛啊、
嗯、我觉得还是可以，对的，确实还是聊了蛮多东西。然后沙丘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看那个英文版的原著小说，因为它中文版其实翻译的有很多地方有一点奇怪，其实看英文是这样。
潘正华那个版本是，
对啊，后来又出来，对对对对对，是的，后来又出来，而且封面变得更好看了，有一个版本。但实际上可以就是看一下英文原版小说，也不会太难，因为你只要了解那些帝国语录库那些东西，你再看其实还好。
好的，那要不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这个至于下期有没有什么东西聊，那就看情况喽。
好的，好的，大家拜拜，
拜拜。
哦，欢迎给我们留言，还是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当中看电影当中疑惑的几个点，如果大家知道，也可以跟我们讲。拜拜，
拜拜。